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喜讯，本期节目啊，不仅仅是一期三好旅行，这里边提到的这四大目的地，咱都能唾手可得了。这四条线您可听好了：山西乡野国宝巡礼、西藏库拉岗日转山行旅、伊朗1001夜神灯之旅、秘鲁美食秘境浪游。这秘鲁的秘啊，就是那秘密的秘，这都通假字，反正您听完了啊，您要觉得哪条线路适合您，预算什么的也合适，想跟三好主播们奔那儿去啊，享受一些个独家专属体验，加入相应的团，您就在微信公众号三好坏男孩后台留言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山西、西藏、伊朗、秘鲁，我们呢就拉您入群。四月的风啊已经等不及要和我们一块出发了，咱们天涯海角见。
一路喧嚣，六根不净，而立无影，不局有时。酒后回忆断片，酒醒现实失焦，三五好友三言两语堆起回忆的篝火，怎料越烧越旺。欢迎收听
三好坏男孩。
哎，欢迎收听最新一期三好坏男孩，我是你们的人间四月天大肠，你们好吗？朋友们，
我是小明老师。
我是何必，
我是高泉。
四月了啊，
人间四月天是一电视剧是吧？
林徽因啊，
讲述一个男人出轨的故事
啊，
都差不多，反正
都这么自封了，对呀，
真是一点不搂着了，现在可
放飞了吧？
他妈的，我这要带四月份的这个春暖花开，
嗯，
内心躁动，
可不是吗？
还是那点事儿吗？
咱得出去，对吧？你管不住。别的对吧，你最起码旅游没问题，
这根鬼必须得出去是不是？
哎，所以今天特别高兴啊，就是请来两个资深的业内的人士，真的是业内。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先说这个宋老师。哎，宋老师从业15载，是咱们那个中青旅耀月分部，是不是
啊？耀月公司吧，叫
耀月公司的啊，
对，
一把手，
一把手，
哎呦，一把手啊！跟大家打一招呼，
那个，
哎，
大家好，我是中青旅耀月的宋轩啊，宝哥宋，
宋轩啊，
嗯，
宋老师这个一表人才，
是
长得精神，
嗯，
帅，1.9米，1.8米大个，
嘿，
这叫什么呀？独臂老头作揖，
谬赞，那个
里里外外的一把手，
然后就是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你想。公款靠公款旅游，对吧？
嘿，这
绝对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说我之前我们认识了很多旅行爱好者，
嗯，
但人家这个呀，他的角度不一样，他既让你玩好了，又能装到这个小逼格，
嗯，
价格他们就能控制，
对，
是不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
嗯，
去了很多国家，从业15载的经历，
嗯，
哎，请到来，今天咱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
开始之前呢，咱们另外一个嘉宾呢，
嗯，
哎，一个小姑娘啊。喵大圣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青旅耀月的喵大圣。
你听这声，
这声怎么跟刚才不太一样，
有点柔弱啊，
没放开了。
喵大圣刚才跟我们聊了，给我们讲了一会儿云里雾里的，就当时就想掏钱就去了，
就抱团了，
就出发吧啊。反正就非常有意思啊，
嗯，
这期呢我们这个也是这个因为专业人士嘛，给专业人士出了一道难题
啊，
现在大家这个手头都有点紧，
嗯，
经济呢是吧有点缓，
对，
你弄动不动一个非洲5-6万15-6天，
嗯，
对吧，你这个第一你钱包有点吃不住，第二你现在
时间上也不
行，你请15天假对吧，回来对吧，老板都变人了，
可不是吗，
老板都公司都换名了，
对，
有点难，所以我们这是一命题作文，小众性价比高能装逼格，
反正都是小红书那个 tag 要打的那个，
而且有收获，
嗯，
这个出行的门槛又别太高，稍微够一够，
嗯，
对吧，
嗯，
我去给人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回忆当中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
反正能拿出去吹牛逼，
不光是吹牛逼，也能在自己心底沉淀一些东西。
对，嗯，
这要求是不是有一点高？
嗯，
极致性价比是不是？
极致性价比，
极致性价比，嗯，
也别太贵啊，
嗯，
这个也别太远，时间也别太长。
这真像你的要求啊！这个，
他得100元以内的，160都不行。
别人问不出来这种，
当得骑自行车去野三坡，我似的。
哎呀，喵大圣，这个还是难题啊，这个还真不容易。那个大昌老师，这个题出的还挺难的。
对，
嗯，
然后 这个、
主要这么多年特别擅长花钱，不擅长省钱。
你看，
哎呦，
这不是气人吗？
对对，那个不光花公家钱，我得澄清一点，我们好多钱是自己花的，我们赚那点钱全都花着出去玩了，
这叫以饭养息，
对，
也花客户钱
啊。这个干这行了就必须得出去玩，没办法，这个降不下来了。这个每年出去三四趟，真是没少花钱。
是，
哎呦，
那咱们就这是这个闲言少叙，
是
这个老宋跟苗大圣呢，俩人三天没睡觉，憋了四个地儿。
嗯，
哎，这期旅游的节目跟往期的可不一样了啊。首先，他呀有一个可触摸性。
嗯
嗯，
没准大家哪个团喜欢了，咱就成团就走了，
对、
哦、
对吧？咱不卖团，
嗯，
咱们是种草，
嗯，
你万一喜欢，咱就成团就走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国内国外里里外外的，性价比高的，四五天五六天的，随时可以出。第一个地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嗯、
离咱们离北京还挺近的，
嗯
嗯，
小明也去过，
嗯、
但是通过小明嘴里边描述的这个地儿，
嗯，
跟这个宋老师跟喵大圣聊这个地儿，仿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只能是演三波了，还是那地儿呗。
小明描述就四个字，太牛逼。
哎，野三坡这个方向对了，要是用北京出发往野三坡再往那边走一点就到了。
哎，
也能到、
哎、
大家也能
庄、嗯、
应该也、嗯、应该也能猜到了、啊、山西。
啊、
哎
这为什么山西能符合我们这么严苛的标准呢？山西大家都知道这个石窟。
嗯，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
嗯，
什么寺？你那天去那个
华严寺，什么悬空寺？
悬空寺
啊、
嗯，
然后
应仙木塔，
嗯，
汾酒，
那
陈醋，
还有那个五台山什么晋祠
大院，
大叫王家，
王
哎，瞧瞧，谁家在这儿？
谁家大院都有，
谁家都有大院呢？
这些说出来大家都耳熟能详、
嗯。
那有什么能玩的不一样，能符合我们要求？我觉得这个感觉离我们要求有点远。
嗯，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独家申请的不对外开放的国宝单位了。
有独家的，
有，就是也不能、
嗯、
咱不能这么狂妄的说就全是咱独家，只是这个你个人去的话要做申请比较麻烦，因为这些毕竟这个
三年起申请
不至于，主要是这个首先哈，它体量特别大，整个山西呢两万多近三万个石窟跟这个古建、
哦、
然后国宝级的占的应该是全国这种地上建筑木构里头是最多的、
嗯、
基本上每个县每个村都有，那你首先你自己去你得选一遍吧，对吧？然后你也不知道哪个里头到底是什么样，你说你像人家那样一年去个好多回，你说你摸也没这个时间，对吧？我们这去那么多回了，就真的是有特别多觉得特别精彩的，
行，
不对外开放的
精彩的啊，咱们这个徽京旅行正式啊，
嗯，
第一站山西，说一个跟其他的团不什么那个石窟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
咱们这精彩的我能看到什么东西？
说两个我印象特别深的，都在这个，一个是在五台山，
嗯、
一个是在这个大同周边不远，
嗯、
都是两个比较小众的国宝单位，一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就是国家级最高级别的了。然后呢，一个就是这个岩山寺。岩山寺呢，它是在五台山的脚底下，就你看每年其实去五台山的人特别特别多，
对、嗯、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这么个地儿，基本上就绕过去了，它基本上算在这个胡人入关就是拜佛礼佛的第一站啊，是个小、
嗯、
特别小的一个寺院，特别不起眼。然后呢，基本上他们因为没有这个不具备这种单独运营的这个能力，没有人力也没有财力，因为当地确实保护不过来。然后呢，他就是常年是一个封锁的状态，我们就是打申请，然后呢特别申请入内参观。然后他们那边比较有意思的是，基本上每个村都会有这么一个人是这种守寺人，他就常年住在这儿、
哦，
把那个寺庙当家，因为很多寺庙它已经不具备这种拜佛的这种仪式的活动性的这种功能在了，
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文物保护的一个单位了，
是
但是它那个古建呀、还有那个原汁原味的东西都在、
嗯、
对。然后那个寺庙特别让我震撼的是在于它的壁画，它有金代的壁画，首先金代的壁画就比较罕见，
金代的壁画、
金代
嗯、
对，
夏商
就
是
辽宋夏金元，
对
吧？
对，但是
七八百年了。
但是它这个壁画牛逼的点在于，它虽然是金代的壁画，但它这个画师是个北宋人。所以你就想嘛，在那个年代，这个宋元金他们基本上宋辽金三国，对、他们。可能国家上打仗，但是民生上是互相往来的、
哦、
啊！你到了那儿，你就会发现，哦，这个金代的壁画 结果是个宋代的画室，北宋人画的。因为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可能大家看过很多壁画，它都是那种你画这个，比如说佛讲经图，那个人物形象全是佛教的那个造像的那个形式，就是光头啊，因为是佛祖，就比如说敦煌壁画的那种样式的。但是这个岩山寺最大的特点，它是一个宋人画的，它连释迦摩尼都是穿着宋袍的。
我cosplay 是吧？
对，他那个所有的佛，就是比如说佛本身的故事啊，你比如说你看的那些在其他寺庙里看的，他都是穿袈裟的，他是一个僧人的形象。但是你在那个地方看的，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宋人的形象，他是梳着发冠，穿着宋袍，
世俗化。
对，他整个那个里头把宋代生活的场景，还有一些什么水车、织布机。啊，都在里头画的惟妙惟肖的，还有那种宋代的塔楼、高楼，就很多没有留下来的那种古建。
清明上河图，
他那壁画多大面积啊？
它大概是一个，我觉得那有一个三进深的大开间，然后三面墙吧环着。就比如说咱这空间两倍大，然后呢，除了开门这个有一个大门，这一面是两门旁边有两小部分，然后剩下的三面都是。对，
等
于大部分的都
是。它不
是
一个就是对外参观展览形式的一个景点，
对对对，
就是一个真的是原生态，它就是那样。
这宋朝的这个艺术啊，绘无论是绘画艺术啊，还是雕塑艺术，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就是。到头了，就是巅峰。
对对对，到头了。
咱去年大足石刻不也是吗？
那是宋朝的，
那就是宋朝的。那后边有什么明朝、清朝，那都没法看了都。嗯、
对你壁画基本上宋元金啊、嗯，那个因为宋元金他们那个时候对于就宋代影响还比较深嘛，所以那个时候壁画还是很有意思的。就往后明清肯定明代的还可以，但稍微艳俗一些了就。清代的就更、
嗯、没法看了。
所以这个岩山寺是你们怎么发现的？
岩山寺也是因为我们都是这种深度游嘛，我们是有当地的专家的。我们这个专家他一年就是走访这些，他们山西是这样，经常会有这种专家组要扫荡式的巡山、巡村啊，每年都要扫荡式的看这个文物的。
等于是专家给
对专家给我们筛出来的。
专家筛出来的那个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文保单位呢，它虽然说是不对外开放，但是你要进去呢，其实它的保存的状况，你的这个观感体验没有那么好。但是岩山寺是属于进去以后，其实它整个这个题材包括的保护状态其实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北京周边有一个明代壁画叫法海寺哈。就咱现在进去呢，就都是限量预约，基本抢不到那个位置。
对，
他进去以后，你发现那个屋里是黑黢麻花的，就是基本看不见是啥。然后那个本身其实那个壁画氧化就很厉害。但其实很多的国内的寺庙壁画，其实你要真过去看，我觉得观感可能都不会说特别的有想象中震撼。但是岩山寺，我觉得去了以后，就还是可以看到。很好保存的一个状态，一个感觉。
对，他那边基本上保存下来都是因为后期作为了仓库，被东西挡住了，
光给挡，
不是把壁画挡住了。
这挡完以后，他那个氧化什么的，
不是，是就没有人为去破坏了。
但其实呼吸什么的也会氧化，
他没人啊。
对，
他氧化其实也会比较严重，他那个状态应该和敦煌壁画差不太多。
那就好很多了。
但是它这种古寺里比石窟的好处在于它的窗户是透光的，你站在那个空间里头，那个光线是可以透过来的。
对，
它也是窟，这寺庙是那个窗户是拿什么做
的？木格格的那种木格格的隔窗，然后它会贴那种窗纸。现在基本上都换成了玻璃窗了。
那我要想去那儿拍个照片或者装一装，对吧？我这沉浸在了金朝的这个宋人的笔下的当时的，
你跟释迦摩尼合影是吧？
能拍照吗？
给我
对，能那个视频啥的
不行，
闪光灯肯定不行，因为它会对这个壁画有损害嘛。但是你说，对吧？
来段视频，
偷摸着
啊，我这边给打一光啊，拿那手电筒
打光，冷光是可以的，
可以，
只要不破坏壁画的这个打光，这个国家现在都是允许的，因为都做了专业测试嘛，它对这个壁画是没有损害的，
不妨碍那个创造内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外行啊，这个看门的，就你刚才说那些，就
内行看热，
外行什么
的，看我这脑子，就是你像你说那些什么那个诵经啊，那个背景啊，那个文化，咱不懂啊，
不懂。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你 你什么都不懂，你画总能看懂吧？你再不懂，你能比那个古代的那些平民百姓更不懂吗？
那你
那可不，那你高瞧我了。
壁画就是为了让大家不懂不识字的人看的呀。
哦，
他那个生活场景就是为了让你一看画就知道讲啥的，让你一看就知道，哦，我这个干了坏事，我这下辈子就要怎么怎么着了。这画主要是靠这个来宣教的，
哦，
对，宣教跟警示嘛。
那有人会讲解吗？比如说这是
会的，会的。
哦，
我们有专家嘛，肯定是还是一定要有专家的，因为没有专家的话，很多这种东西它是不起眼的。就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寺庙，
哦，
你比如说像那个您刚说那华严寺啊，
嗯嗯，
有一些那个菩萨像啊，还有比如说有一尊特别美的露齿菩萨，
对对对，
这些你。专家不给你提醒，你从他身边过去，你都
就过去了，
看不到，没有那个角度，没有那个瞬间，你有时候真的你就感受不到他那个美。
嗯，
啊，
哦，
还有什么滴泪什么那个，
滴泪是谁？
滴蜡是吧？六二滴蜡这个
滴泪
不是
滴泪菩萨，
就是那个露齿菩萨，就是东方维纳斯。
对，东方维纳斯，
他你认出来了吗？
我嘿卡一眼，哎呀，我就看了。
说
长得那像我呀，是吧？
长得
这个高人指点的，看来
对那个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这个古代这个匠人哈，他挺爱自我发挥一下的。一旦管不住了，他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你说这个露齿的这个菩萨，全国没几个。
嗯，
他就是把一排牙，特别可爱。
所有的这个佛祖菩萨这种造像，一般都是不会露齿，
对，一般
对，它是有一定的样式的，就是你要跟着样式去画，
嗯
啊，跟着样式去做，但是
规范的这个啊，
但总有管不住的嘛。这种管不住的，就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这种惊喜。
哦，
对，世人开个小玩笑啊。
对对，
那这地方玩一天。
岩山寺
两个小时就够了，
哦，
嗯，基本上我们他主要看的就是这么一个三面墙的
壁画
啊，
哦，
然后你看完以后，他真的就算是一个宗教版的《清明上河图》吧，就是你整个宋代的场景，你什么都不懂，你就去看那些亭台楼阁，你就去看那些人的生活，
哎呦，
你还是能感受到那个审美在的。
不次于张德端
啊，那真的，他们有一个那个楼，具体那个塔楼几层我不记得了，做的画的特别精美，就是那个宋代的一个木构的一个塔楼，就是你应该是可以上去的，就肯定我们在古代是有这样的建筑的，只不过没有保留下来。
行，这是第一个惊喜，别地儿别人去不了的啊，岩山寺。第二个刚才说了一个叫绿缕神祠，
绿缕神祠，对，这个它这个名应该是一个音律，就是古人不是讲音律嘛，
啊，
他们起的这个词儿是叫绿女，绿
绿缕一缕红缕一缕，
对，这好难翻译。他们主要供奉的是绿缕娘娘，求水用的。
哦，
这个就在离这个岩山寺远，
离岩山寺有点远，但它在大同，离大同不远。
哦，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民间信仰。
嗯，
你去了大同，去了这个山西，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地方，越是这种小村子，它可能保存了特别多的这种民间信仰啊，然后他们这个祠呢就盖在水边儿，当地人有一些求雨用的。然后呢，他们这个里头最有意思的也是壁画，它这个壁画呢有争议，然后呢应该是元代的，然后画的是很少见的题材。我在国内走那么多寺院也是第一次见，他画的是龙王上班下班的图。
嗯，怪不得求雨呢。
对，他那个一进去，两面墙挡着的一面墙是这个王母娘娘，就是龙王的夫人，送着他的夫君，送着虾兵蟹将出门。
啊，不是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不是玉皇大帝的，
那应该就是绿缕娘娘。就是他们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民间信仰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他把他所有的神认识的。神也好，儒释道嘛，三位一体，
全混合了。
他把他认识的全画在一起，他想画啥就画啊。这个有时候大家专家肯定会去考证他具体是谁，但是你比如说你问村民，他会跟你说啊，他就是他在他印象中，他觉得那是就是
王母娘娘，
对，他就会给你混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的心态是不会太去较真，我觉得就是有意思的，对，就去
往大了说呗，
咱又不是历史学，不是去考古的，是吧？
对对对，他主要就是那个夫人给他的龙王送他出门上班，
嗯，
然后前面一排这个扛兵器的，扛着那个打鼓的，
嗯，
最印象最深的就是雷震子的，那雷震子画的真的就是 特别可爱，小尖嘴儿，背着小腰鼓，
嘿，
人家就出去打雷去了。
哦，
这是龙王一块上班呗？
对，一块上班的。你看中间有一层，中间主要最大阵仗的龙王，下面还有辛勤工作的平民啊、还有一些天神。
哦，
就是、
哦、等于他把这个跟下雨有关的全画一块儿。
对，还有农耕相关的、其实就非常贴近当地人的生活的场景的东西。对，
因为雷震子跟龙王也不是一系统的。
对，不是一系统的。然后还有天上飞的都有。他们其实这种民间信仰最大的我觉得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真的就是不那么受宗教的这个管控嘛，他就可以把他想象中的所有的这些神啊，他觉得能保佑他，他都画下来，或者把故事都攒在一起。
啊，整个现在要再画什么钢铁侠、绿巨人，
这边那什么变形金刚大战葫芦娃，
对
对
对
对对，这挺有意思。
就是反正民间嘛，就是大家都很朴实。
对，
反正我都求一遍，
对
吧？总有一个谁保佑都行。
对，
我估计也赶上元朝啊，也不太懂这。
对对对，那个时候可能时代比较乱。
对，
然后什么忽必烈，你说这忽必化就
忽必化。
但人家虽然那个不太懂，但人家还有什么立粉贴金啊，钱还是舍得花。
技法还是有，
对，技法
钱
还
是
有。
有
那个塑像什么的吗？词里边
那个里头的塑像应该是清或者是民国之后的了，没什么价值。对，
所以
主要是看壁画。
他现在在当地的意义是什么？就是
当地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还是一个村庙嘛。当地还是有人去拜的，
还有人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但凡有塑像的地方，都会有人去拜。
哦、
你去看一个地儿，它现在是不是还有香火？主要是看它还有没有塑像。像盐山寺就没有人去拜了，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像了，就是佛像。
哦、
但凡有佛像的地儿，这个村民啊、当地人呀、啊，他还是会去拜的。
嗯，
所以绿里神祠他们村里应该是有人，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他都摆的有供的水果什么的都有。
那就是说还有香火呗、
有有有，他因为有那个比较新的一些塑像嘛、但他们去不看壁画，他们就是去就是日常拜祭一下。
哎，那这地儿比如说我要导航一个、绿神寺、那个
祠
那自己什么
自己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看运气，一个也要看申请嘛，你也要跟当地、对对对，这也是不对外开的。他不具备
村民妹的
他们村民那边有没有什么鬼故事？
对，
这是第二个亮点啊，绿绿神祠。
嗯，对，
这你来了，这你受了吗？
这我阻抗不了，拒绝不了，必须得去啊！这个。
那除了这亮点之外，比如说什么那个渔港石窟啊，刚才那个华严寺啊，
对，
这些经典的线路，咱们也得
那必须去，这得真的得搭配着来，因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人家真的经典
啊。
对，
各种石窟。
那全程是什么级别的老师能给咱们这种级别的？
我们这边合作的就是晋祠研究院的一个专家啊、他就是在晋祠工作了很多年。
有你讲的好吗？
哎呦，我这都是从他那听来的。我除了现场观感不是，这听内容这都是老师讲的，
就这么快一点的就能上这儿来了。我操、哎、呀，可以呀、啊、我靠，
偷师学艺了
啊。
这叫山西的这个乡野，你看啊，乡野国宝之旅、对吧？你除了那些这是对外的，对吧？这经典的那一定要拜访的嘛、除了这之外，咱们还有这个盐山寺，对吧？五台山第一站，还有就是绿缕神祠，
哎，
绿缕，哎，
绿缕奇迹啊！
他妈哦，这都是那个国家五 A 什么什么这种什么？
这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宝。
这不是那什么五 A 级风景区、啊，大哥。
对对对，
那是风景区就别聊了。
那山西也大家也比较好去嘛，就是那我这一趟我大概得玩几天啊？就把所有这都掰开揉碎了，当地连吃带喝，连汾酒带这个醋，
刀削面
、哎，带醋带吃，当地的风土人情，住不用特别高级，我觉得就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就行。我们就追求一个文化，然后别太贵。
基本上，我们山西因为东西太多了，我们基本上分三条主线嘛。像我刚刚讲的，其中两个重点是在晋北线，所以就是从大同一路串五台山到太原这条线上能看到的，基本上五晚六天比较经典的。然后像这个云冈石窟啊、南禅寺啊、佛光寺啊，肯定也都是要看的。一路下来，大概，吃了贼好，像您刚说那些都能吃的，
都能吃。
对对对，
哎，我还吃了一那个 醋老陈醋的冰激凌
啊，
你还像是的，
那简单。
对，这简单太原，您拿个壶到处都能打醋，
就是老陈醋兑冰激凌。
对，然后大概这个
醋酒大概得多少分范围？范围就我们也听见，听众朋友们也听，
7000到8000。
不行不行
不
行不
行，宋总在这儿
不行不行。
昨天啊，昨天跟宋总喝酒，我可把宋总喝高了。宋总给我一件是多少钱？
那必须咱得再往下砍个2000，是肯定
5000左右。
嗯，4999。
行，咱那咬牙就整了这个，
这个团啊，大家不是说让大家
咬牙切齿啊，就把这事整了。
不是说让大家参加啊，就是说这个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种草之旅啊，这乡野国宝之旅大概是4000-5000。
喜欢人文这口的，
哎，然后跟着我跟这个三好的这个主播们一起，那我们就属于服务团队啊，这个插科打诨，端茶递水，对，
在那地方可不能插科打诨。
那干嘛呀？
那可是庄严的地方，
这个
肃穆的地方，
静心礼佛，
对，
端茶递水啊，是不是替大家这个一起这个文化走一遭？
嗯，
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可以
说实话，
长点知识，最起码这
对
圈下来。
哎，大家要感兴趣，可以后来留言啊，我们看如果有这么多少人能走啊。
那个我建议啊，就是人太少了，这个没那氛围。然后呢，人太多了又太闹，咱就20人差不多。
加上我们，
加上咱一块儿可能25个人吧，
就24诸天嘛，是吧？咱就去了，
比他多一个就行。
28星宿，别超30。
因为咱这团便宜啊，所以你人要太少，可能就回不来本儿。你要是八个人，一个人赚你500块钱，这也还不够我们这挑费的。
那个没有购物啊。
没购物
啊，对对
吧？不扎点，没购物，啊，这都得说好了，
这都专业名词啊。
你要是买醋，就自己得买，
无购物无自费啊，这个都肯定的。
山西，说完了啊，这是第一个种草之旅啊。第二个有意思，
嗯，
西藏，所有人的心目中一生必去的一个地儿，
西藏。
西藏，大家说到西藏最熟悉的就是转山，对吧？冈仁波齐，
那
有多少人的一辈子的信仰，就是一生一定要什么找自己的时运啊，对一下，或者这个去世之前一定要走一次的这么一个之旅。但是冈仁波齐对咱们来说可能有点
难度，有点大，
难度有点大，
5000多平均海拔。
先说这个，咱们这个宋老师给我们推荐这个西藏之行，
嗯，
就简介一下是什么地儿？
嗯。那个刚才那个长哥也说了啊，就是大家其实心里边都有一个转山梦啊，就无论之前看电影啊还是怎么样看这书啊，都觉得哎，我这辈子要去西藏，咱转个山对吧，在雪山底下咱们虔诚一下，
嗯
啊，然后呢能发个朋友圈修晒炫一下，让大家知道哎，这地儿我去不了，
修晒炫，
嗯，哎，修晒炫，对。那个，但是呢，咱一般人说实话啊，你要没有那么强的体力啊，在高原有那么比较长时间生活的这种经历啊，直接上冈仁波齐啊，或者去爬珠峰啊，哎呀，那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花费有点大，对吧？
嗯
哦，咱也请不了假，时间太长。
对，
所以呢，就是咱怎么找一个门槛低一点的，哎，又能装逼，对吧？这个氛围有了，然后那个咱又别从钱包里花太多钱。
装逼不是目的，装逼是结果。
哎，对，对，
嗯，
目的是还是要去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神奇，
效果最重要嘛，性价比。哎，
嗯，
所以我们就推荐了一条叫库拉岗日的这个徒步路线。
库拉岗日听起来挺酷的。
嗯，
这是一个什么地儿啊？
一听就西藏啊。对，
嗯，
那个位置呢，因为那个西藏整体这个地理大家可能都有一些了解啊，
嗯，
分前藏后藏，对吧？然后呢还有一块区域呢叫山南啊，山南的话呢等于就是在这个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南部。
嗯，
然后呢是基本是西藏和这个不丹啊，中国和不丹，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的地方。
嗯，
啊，然后我们这个库拉岗日的这个徒步线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中国和不丹的这个交界的地方。这个库拉岗日的雪山呢，它其实也是中国和不丹的界山。从对拉萨过去呢，比如说对西藏熟的朋友都知道，哎，咱要是从拉萨出发往后藏走，那一下开车得开个3-4天，对吧？很辛苦的，
请不下来假。
哎，然后那个这地儿呢，相对就近很多，咱开车1天多的时间就可以直接到了啊。
嗯，
而且呢，这个中间呢，其实我们讲啊，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可能听说过羊卓雍措，对吧？那个咱们去西藏第一次玩，自助游跟小伙伴们，那个一起去，除了布达拉宫，然后那个纳木错，就一定要去羊卓雍措羊湖。哎，
对，说那条线路叫一错再错，
哎，
全是错的，
错错错是你的错。
对，但大部分的游客，我敢说99%的游客啊，可能到了羊卓雍措以后啊，就转到日喀则走常规线路了，他基本不会再往南，再往山里走。
嗯、
那咱们为了去看这个库拉岗日这个雪山神峰，7500米海拔的这个雪山神峰呢，咱就要从羊湖的这个它的东岸，基本上没有游客走的这个东岸，继续往南深入，路是越走越差。啊，然后呢要翻越这个两道雪山，然后呢中间呢会看到4到5个，我觉得从景色景观的效果来讲，绝对不输于羊卓雍措的这个措湖雪山首、
哦、
哎，所以我们叫一错再错。一般你去第一次去啊，我就去个羊湖岸边观景台打个卡，但其实羊湖绕一圈是要400-500公里一圈的，它的景色非常非常的多变。嗯，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带大家去库拉岗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沿着羊湖的岸边一直走，到没有游客、渺无人烟的地方，再翻越雪山，再到里边，比如说普摩雍措啊，还有好多别的措啊，各种藏名
啊、
而且没人啊，这特别重要。
这个错
没有人，
错是什么？是湖的意思，
就是湖的意思
啊。
然后呢，越往里走，其实大家越发现海拔越高，而且呢，离雪山就越近。所以呢，越往里这些错的面积可能更小，但是它的景色会更好，因为它们都是在雪山神山底下，而且边上都有很漂亮的冰川。
小明听到这是不是已经
我
都颅内高潮了，已经
流哈喇子了，我都。我也想错一下。
7500米，那这玩意儿没点体力的，
你又不登上去，
咱不上那顶啊，咱。
哦、
所以我们刚才说，从羊卓雍措开始，咱们远离大部队，一直往这个深度啊没有人烟的地方去走，一错再错，看了好多错以后，咱们到这个雪峰底下啊，大概有个叫洛扎的这么一个小县城，
嗯，
很遥远，也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县城，它这个海拔大概是4000。左右
4000海拔，那
还可以。
就是如果你受不了高，有高反的人，可能已经开始上劲儿了。
对，所以呢，去西藏，尤其这条线啊，还是跟大家说，那个之前最好是来过一次西藏啊。咱在4000左右的海拔已经玩耍过一圈，觉得哎还可以，
那有点门槛。你像我这，我听完我特别想去，但是我之前我总得有第一次，对吧？你上来你就要我第二次，我第一次还没有呢，对吧？如果把它当成我的第一次，我之前去过那个玉龙雪山
啊，玉龙雪山哈，
也3000多，但是我到上面。然后就反了，
哎呦，那算了。
反了之后，然后我就是塞了一个那个氧气枕头，
氧气枕头
塞哪儿了？你这个
那不用塞吧，就挂脖。
塞了一个枕头，然后那个吃了碗方便面就好了。
那你是饿了，不是高反？
就像这种呢，我有戏吗？
我说实话啊，如果真的要徒步的话。咱走个10公里，带一大枕头徒步，其实体验也蛮差的
啊、
对，如果说是真的说高反特别厉害，建议大家还是谨慎考虑啊。如果说因为好多人属于这样，他第一天到那儿有高反，第二天稍微好一点，第三天就跟没事人
适应了就。
哎，因为我有的朋友可能到了那儿第一天说，哎，不行，我今天晚上有没有飞机啊？没航班，我不行，那明天早上订航班就得走。结果第二天早上订完票，发现早上起来没事了，接着可以玩了。哎，有好多人是这样，第一天就是要死要活，第二天就还可以。
但这事儿
就没事。
对，这事儿说实话，其实还是有一点门槛的，
有点门槛。
就大家可能就是这个团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
这得多少天、啊？这个就是。前前后后、
最短5天，从拉萨出发往返就回来了。
但也合适，
是不是？他是
从拉萨，
从拉萨，
拉萨，
你还得加上那个拉萨，
去拉萨和回来，
回来拉萨的，
加2天吧，再加2天，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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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可以啊。
嗯，
你西藏
7-8天，
对。而且这一路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它的徒步是比较有弹性和舒适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冈仁波齐徒步啊，那它其实是需要每天晚上扎帐篷的。那扎帐篷意味着在5-6千米的地儿。扎帐篷有寒风破破的时候，你还得自己搞饭，然后呢晚上其实高反还睡不着觉，
哎呦妈！
但是呢，这个库拉岗日的话呢，可以每天晚上回到旅馆里边去住
哦、
那好很多、
对，然后呢至少暖和呀，然后呢也有被子，那其实比外边那条件好很多。而且呢，它的这个每天的徒步路线不一样，它其实不是个严格的绕着山一圈，因为你要绕着山一圈你就出国了，哎，
不单了。
对对对，它是在山底下不同的沟里。
嗯，
每条沟有不同的景色、每天我们走一条线路，然后回到这个旅馆。
哇，真想去、
所以呢，对，如果说有的老师说体力壮，哎，像我觉得几位应该都还算属于体力壮的啊，咱就可以每天都出去，咱就连着出去跑4天，4天加在一起，可能徒步的距离在40公里左右。
哦，嗨，一天10公里，那
不
错，海拔4000，
哎，嗨哈。 拿捏，拿捏。
现在好像我们里边就小明老师的可以胜任、
嗯、是吧？哦，
不才了，不才了，分道扬镳吧，你们去山西吧，要不？
那
对对，还是稍微有点挑战，稍微有点挑战。
那我这样，比如说我现在，那我平时假设啊，我假设我这个海拔我能接受，
嗯
嗯，但是我可能我平时也没走过10公里，
嗯嗯。
假设这个团咱们比如说3个月以后出发，
哎，
我现在开始练一练。
可以可以，就每周六去凤凰岭走一圈，
哦，
哎，这周六去凤凰岭，下周六来个剑扣，那就基本没问题。剑扣别往上，对，那有点危险啊，有点危险。
周六那就是一
个
月走4趟，3个月走12趟，
那我我就每周走趟燕郊，
哎，
我燕郊来回。
对，
那你去不了那地儿，
那你更累了，
连平原走都累了。
但是得走山路，是不是？
他的山路还好，他不是登山那种啊。就咱看片里什么那个珠穆朗玛峰，哎，不是那种，咱是偏缓，嗯，偏缓
啊，
哎。
温度大概多少？
温度的话呢，其实我们建议走这条线还是在夏季下半年去啊，它的这个温度还好，
那来得及。
对，就是最冷的话呢，其实也不会到零下，因为咱上不了那么上的那个海拔那么高的，
挺冷的，
这么冷的，
就是十几度
还行，
还可以，
还挺舒适。
来件轻薄的羽绒服，户外款的。
但是你的眼睛会像小明说的，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吗？
那绝对的，因为咱们要一般去西藏啊，你就说一般那条线，布达拉宫啊，什么日喀则呀，纳木错啊，其实。其实咱们没有接触到冰川，
嗯，
也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雪山，咱都在底下看。但是这个徒步呢，是能够保证大家去接触一个这个，应该说是，咱们西藏啊，整个西藏，门槛最低的，能够让大家直接站在冰川上的一个徒步线路。
哎呦，我操！那我能敲块冰下来吗？
别跟人说啊，反正咱别说这事。
上庙里想摸一下，上这儿想敲一下。
不是你搁酒，带着酒去啊。
哎，
你把这冰川威士忌放在那里边，
那你绝逼高反，真的
高原了。我
在高原，你要喝酒，你加快高反。
我给你唱那歌了，是不是？
就是跟那个某款广告似的，就是找几块冰，
对啊，
来碰一下，那个感觉还是很带劲。
能喝酒吗？在上边不能喝酒。
我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在拉萨喝醉了一下，第二天吐了好几次。但是我觉得那个拉萨，尤其包括在海拔高的地方，还是不要多喝。稍微喝一点儿是有助于你全身的血液循环，让你更暖和一点，缓解你的高原反应，不要那么头疼。但是您稍微一喝多就有危险了，要喝醉那就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
那最好别。
所以去西藏看冰川
啊，
嗯，
看雪山，
不丹的对面，
哎，
幻想着，对吧？
青草美丽的喇嘛庙。
这个可以啊，这条线
这个心灵还是挺治愈的，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主要的就是它这条线没有什么游人，而且很多路是土路，就是感觉就是走进了一个秘境啊，
秘境。
对，而且整条这个路呢，就是人是越走越少，路是越走越差，嗯，啊，然后那些县城呢也是一个比一个破。
就是去这儿玩就装备你就得稍微专业一点了。
对，但是一般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会帮着大家把这些准备好。
哎呦，
就是
你什么都不用带，
登山杖啊，然后包括你的一些补给啊，这些东西，哎，我们来准备，
属于这叫什么轻装徒步。
对，咱说了低门槛嘛，别让大家有那么高门槛，负重前行有点辛苦。
那边会有一些跟什么佛这个宗教相关的东西吗？
有，其实这么讲，就是说山南地区应该说是西藏藏传佛教最早发源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知道西藏第一个佛寺叫桑耶寺，就是在山南地区。然后我们走的这条线路呢，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小众的寺庙，不收门票啊，都是本地人去，啊，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一定是特别有乡土气息、原生态感觉的。然后如果大家再有时间呢，从这个山南，我们说库拉岗这条线呢，翻过喜马拉雅山。还有一个山南地区，就是离这个不丹最近的一个小村子。那个村子呢，其实它的体验跟这个喜马拉雅山北部高原上完全不一样。它是满眼的苍翠、翠绿、云雾。
这不葛优说的吗？什么这山那边什么什么一年什么冰封，这边什么什么四季如春，挖一个洞把这个风吹过去。
对。那个在那边还是有一些这种神秘的一些
不是
秘境。
咱说那个，你说就是说翻过去这山是开车啊还是徒步
啊？开车。徒步太
翻过去
了，对，越野车翻过去。因为喜马拉雅山南北完全是两个世界。喜马拉雅山的北边荒凉，还是高原的感觉，传统西藏
的感觉，但是一到了南边、
嗯、
咱们西藏是有几条沟和一些村落一些乡镇，它的感觉是跟其他的西藏完全不一样，它是属于这种南边水汽非常的充沛，喜马拉山南侧的这个印度洋的水汽每天都在给它带来雨、
哦、
云雾，
嗯，
就是这些地方是很好、嗯、
好美，我觉得就在那儿有点高氧晕晕的，也不用喝酒了，我已经晕了，然后往上一看看那个冰川雪峰，看这个错这个烟雾缭绕，这个藏民的信仰，我
哎对，而且建议什么时候去还很合适呢，就是在农历的四月份
和阳，
那就五月份呗、
对，五月份，
五月份，
哎，因为那个这会儿是属于佛诞节嘛，在藏族里有专门一个名字啊，有点难记啊，那个我忘叫啥名、嗯、但是佛诞节的时候据说这个转山有时候特别的功效，不像马年的功效那么强啊、
嗯、
放大十二倍还没有、
嗯、
但是呢那会儿也是有很多活动，咱们到村里边很多人会跳舞啊，寺里边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啊，哎，这些都是可以不期而遇可以看到、哦、
这种团听起来像是88888的团是不是、哦、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咱们也是五六天的一个行程，
哎，实际上要是五六天的行程咱刚才那个五 K 也可以搞定了，
五 K
因为不含去拉萨的往返交通啊，
那肯定的呀、
啊。而且咱住的也不是什么五星级度假村、五星酒店，咱还是以这个性价比为主，因为那地儿也没有太好的酒店，都是住的旅社。
哎呦，这太新、嗯！
把你的收款码拿出来，我现在就扫一个。
那个刷卡机带了吧？
这我就冒着高反的这个多少人成团啊？
这个我们这个成团还是建议16到20个人，
16到20人，
对、嗯，那个人太少就贵了，嗯，
冒着高反的风险，我觉得我可以到，如果到那实在，我就觉得我不行，我受不了，
咱就下撤，
啊，
就我就给我一人送回去呗。
对，我们会准备一些应急预案，如果说第一天谁不行了，举手，
啊、就地掩埋什么的。
那假如说啊，第一天去就不行了，
哎、
我就撤了，
哎，
这五 K 还能。
那这
我替大家问一句，
那你有点过了，我觉得
这个五 K 不可能都退，但咱尽可能多退几 K 吧。
这种建议大家提前两天去，先适应适应。
哎，我们建议大家就到拉萨转两圈。
哎，这个好啊，
是吧？
咱那个布达拉宫爬爬没事儿，大昭寺溜溜没事儿，那
就基本上没
事，就可以办这个、
哎。
然后到那个目的地，不是到那个成团的地一集合，
对，
就直接奔这个什么呢？库拉岗日，
库拉岗日。
所以这个，比如说是五天，加上往返西藏七天，你再在那儿逗留两天，你有九天的假、
嗯。那个差不多，而且这条线呢还可以再缩短，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咱们是住在那个旅馆，你比如说每一天你出去跑三天，有不同的风景。你要说时间短，
哦、
咱就跑一条。跑两条、
嗯、
但是西藏啊转山啊，
对对对对，
你留个八九天我觉得
正常，
是吧，值得，
一生你怎么那么老远、啊、
还有周末呢、嗯、
是
呀、
啊啊、是你跟你老板说这是我一生就这么一回，
这个团啊，西藏秘境之旅，库拉岗日转山加各种错的这种冰川、
嗯、一错再错
历险记啊、嗯、一错再错之团，哎，不要9999998啊、
嗯、
不要99000，只要4000-5000，大家感兴趣的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看人够了，咱凑一团。
对，人多了咱就整一个。
如果谁要是有高反跟我一样呢，咱们可能就留在平地，咱们就找一地儿吃吃喝喝了、啊。
带你们去山西，反正转团，
转退是不可能退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也说实在点，如果大家自己去也行啊、
嗯，
自己去可能更便宜。您就说我就背包嘛，住帐篷，那花啥钱
啊？那肯定
也行、
嗯。
但是我们说我们这种组团性质的，肯定是把保障给大家做好。嗯，对，嗯、这个
安全
是不一样的。对。
千万别瞎找搭子，
嗯，
是不是、啊
嗯？
搭子那事儿不靠谱，
不靠谱，真不靠谱，嗯、风险太大
啊、对啊，
你万一找一小瓶这样的，
我操，就地
他这儿，我直接就地掩埋，
这就是错了，
就在做。
我们那个找的向导都是那个会多国语言的，
哎呦，
就是老外去登山、嗯、都是他们带着，
专业队儿、
哦、，Let's go，、啊、
对，还有向导，
对，高级向导，资深高级向导都找，
不错，不错，不错。
那地儿是可以放无人机的，是吧？
无人机那块有点问题啊、因为那块属于边防区啊，
边防区
啊、
这个
炸机
轻易不要那个啥，
就飞过去就飞不丹去了，
嗯、
你得
啊、哦，真是。
而边防区本身用无人机它就有限制，就报备、
嗯、
对，
嗯，
有的地儿是可以，有的地儿是不行。可能那带无人机的话，咱们就提前做好攻略，我们也帮大家提前打听好哪儿能放哪儿不能放，
因为有的朋友肯定想去拍一些。
对对
对，
大的场景
可以理解，
来点大
本身，
对对对，
这地儿就很少去，一生能去几次西藏？
是，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方便，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提前跟大家说好，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下飞，万一你飞到无人区，你就是属于是国际 对
对
吧？
对
吧，国际事件了。
哎，但我多问一句啊，你说那玩意儿飞起来谁管你啊？那地方鸟不拉屎，
你真幼稚。
那么有信号、啊，
都有雷达呀、啊。
不是，但是等那人过来的时候，你都受了，都颠了，
是你颠了，人找你
绑你身份证的、哎、大哥。
哦，
那个无人机的实名制，我操，咱是有手机的啊，手机都能定位。我跟你说，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白活，
嗯，我以为
你还当放风筝了，我收了就颠了，我操！对，你看那儿没几个人，你说这个无人机的信号跟手机信号一重合，哎，
这是西藏，
给你那
不是潍坊啊，
这我不知道啊，我就先飞了再说呀，
让到时候就让你知道
知道。哎，法人，你这个意识啊，你没来的时候我们还商量了，我告诉你悬了你，
怎么样，高老师这西藏之旅？
行。我觉得
有点意思是吧？
嗯，
听起来很净化心灵，这两个都挺牛逼的，
嗯，
是吧？
就串成一个团呗。
我，这人家叫辞职团。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先山西团文化之旅，对吧？咱也感受一下这个跟三好团什么感觉，让你们也感受感受，对吧？有多燥，然后去
也拿这个团来试探一下你们老板的底线。
对，
玩五天嘛，是吧？先是，
然后正好留两个月，可以运动运动，健健身，
嗯、
对吧？没事自己山上徒步徒步，哎，为这个西藏之旅做准备。你俩团加起来不到10000块钱，
对，
你要什么自行车啊？
啊，
嗯，真是，
这可是中青旅的高端，嗯、
对。
是不是
锻炼锻炼直接去吧，
我们已经放低了身价了，
找我们合作了。
没不是，那咱不能这么说，这高跟低有时候跟价格没关系，
就
还
是被
精神上的高，
精
神上的高，
被
精
神气质所吸引，愿意这个
是
自降身段啊，身段柔软。
咱们这个都是价格低端，但是精神很高端，咱
没错，
都是
听出来了，
有内核、嗯。
反正海拔倒是
对。
哎，说完了国内啊，这是我们二、嗯、这个选的这个国内秘境之旅，非常非常有趣啊，
对，
性价比高，符合要求吧，有文化啊、
嗯、
装逼的结果，对吧、
嗯、
人文景观开阔、
嗯、
全方位的体验
都有了。
都有了啊，
像我这种半拉达人肯定就是太想去了。
嗯，说完这国内呢，咱们说国外咱们这大俗地儿就不说了啊、
嗯、
我们选的这个地儿也挺牛逼的，
曼谷。
1000
刚取完
1000是价格吗？
1000一夜，还真是1000一夜，是1001夜的发源地
啊！
伊朗之旅，哎，这是这次哈，现在伊朗不是大使馆刚让炸了吗？这个，
这伊朗就是我觉得最大的点，真的是主打一个反差。
嗯，
对，就是
你炸你的，我玩我的，
对，就是完全感觉不到。就是去之前，可以大家说说对伊朗什么印象？
对，你们对伊朗都是什么
印象？你们对伊朗
什么印象？伊朗这是非常的这个宗教化、
嗯，
大家都整齐划一，有固定的标准、
嗯，
女生都是只能露眼睛、
嗯、
遮面，就是身体的皮肤不能外露，
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嗯、
对，
然后
踢国足玩似的，伊朗
就很保守嘛。我觉得好像听谁说那边有那个宗教警察、
嗯、
在街上会有很多的，就是你一不小心你看查，哟我操，你这个喝酒了。他说：“你这衣服没穿好，
对，
戴、
啊、
一红锅，
世俗的这对抗世俗的这种吧，我不知道，反正大概是这种印象。
对，我去伊朗之前，我也是，就是我们出去前，那个当地就跟我们说，一定把那个头巾戴好了，
在飞机上。
对，下飞机前女性都要把头巾裹好。结果我一下去，看见我们那导游，我当时就震惊了。
哦、
我们那个当地的导游是一个20多岁、非常漂亮的伊朗小姑娘，德黑兰小姑娘，
嗯、
上大学的、
嗯、
啊，读大学的嘛。”他学的应该是英语跟中文啊、读语言的，
会说中文，
对，会说中，因为中文导游嘛。上来我们全飞机的中国游客，我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一见他，人家戴了一鸭舌帽，
人家反而没
穿的特别洋气，
玩卡机的
写 Slayer。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不用戴头巾吗？他说我们德黑兰的好多女生都不戴
啊，可以不戴
哦，
他们有宗教警察，他们会管会查，也会把你抓起来，但是那边的年轻女性选择了自由反抗。
哦、抓就抓了。
他们之前应该大家之前听过伊朗那个事件嘛？因为几年前不是因为这个头巾的事件，他们
闹过，
对对对，杀害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女性嘛。
对对。
然后他们从那之后，就是他们青年都很有这个反叛精神，他们都大家联合起来，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嗯，然后他们都会说想要反抗这种。对，然后而且 伊朗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我去那么多穆斯林的国家，我会觉得说好像穆斯林这个宗教是我爸爸妈妈是穆斯林，那我孩子一定会是穆斯林。
嗯，
这是其他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在伊朗导告诉我们他们的家庭里的孩子可以选择不信穆斯林
啊。
那跟父母在一块怎么生活呀？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我就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在于他们说为什么伊朗人很像中国人。
嗯，
是因为伊朗跟中国有一个比较像的点，就是我们中国也是汉族人，虽然经常受各个少数民族的欺负，以及这个比如说清朝啊，或者说你说元代啊、
嗯、
这种占领、
嗯、
但是我们汉文化反而是向上管理的，
把它给同化了。
对、
哦、
伊朗有这样的，也是有这种感觉的。人家毕竟古埃兰古波斯呢，人家古波斯牛逼着呢、
嗯、
人家那波斯波利斯那壁画遗址上画的满屏的上千人，那都是其他各个国家人来朝圣的朝拜的，举着贡品、
哦、
什么亚述人，
嗯，
巴那个叫什么那个巴比伦人、
嗯、
还有印度人、
哦、
还有中国人、嗯、就是举着贡品是给人家古波斯帝王要朝圣的、
嗯、
人家骨子里是有这个
傲气
傲娇在的、
哦、
所以他们的文化也一直是在那个地区是向上管理的、哦、虽然穆斯林化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我的感受是我能感受到他们那边人是有这种
明白
对反抗的，所以他们虽然穆斯林化，但是很多人会选择说特别是开明的家庭，
嗯，
对，大城市里他们会选择说自己的子女可以自由选择不信这个不入教、
嗯、
是 OK 的、
嗯、
然后呢你像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唯一尊崇的就是古兰经，
嗯，
他们比如说做任何决定，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就是翻看古兰经，看古兰经的指导。但是你知道在伊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更喜欢翻另外一本书叫哈菲兹，是他们伊朗的这个大诗人
哦、
写诗的一个人，然后他会写很多关于生活呀感情呀就是很优美的诗句。
当代的还是古代的？
古代的、
哦、
古代的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们家里每个家庭都常备这个伊朗的，一个是古兰经，一个就是哈菲兹的诗集、
嗯、
他们、
嗯、两个经典。
对，两个经典、啊、就有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他们早上有时候心情不好了，不知道怎么决定一件事儿了，拿开那个诗集、
嗯、
翻一页，
有点像易经啊
啊、
哦我随便翻一页，
对，翻一页然后读一读，
我早上占一卦看看啊，今儿哎不宜出行、嗯、或者
给个
指导
意见、
啊、或者是黄历那感觉，
是这意思。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骨子里我觉得尤其是近现代，因为伊朗之前也自由过嘛，人家也开放过，人家接触过一些这些东西以后，他有时候也不愿意回去，然后他们就反正我接触的伊朗的年轻人我觉得都是很有这个自由的精神的。
但是咱们这个正式进入一千零一夜这个旅行之前啊，
嗯，
问一个几个基础问题。去伊朗这好多人就是去完之后就可能去不了美国啦，
对，
那些发达国家可能就他会有限制。
嗯，完全不用担心，伊朗人已经帮你做好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怎么？
首先你进去以后他不会给你贴任何的标志，
没章
都不会给你盖，
无痕入了，
无痕入境。
那我要办签证吗、嗯？
签证也不用，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们组织的话，我们落地签都给含了的。
哦，
就大家就直接去。唯一就是有一点，你的这个护照上不能有以色列的个签。
哦，那没有，那还真没去过。
如果说你以色列之前，因为以色列他们这俩国家特别有意思，以色列为了让去过伊朗，就是伊朗为了让其他人能来他们国家，所以他不给你贴。他就是以免你去过伊朗以后去不了欧洲国家了嘛。以色列是我也是，你我为了防止你以后去不了伊朗，我也可以给你个小蓝条，我也不给你贴。
哦，
都玩这阴坦塔的，哎呦，和这动着小心思。
那我就放心。那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问题了。
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么说吧，我觉得伊朗是我去那么多国家里头最干净的。最
干
净，然后又安全。
哪种干净？
打引号的干净，比印度比的那种
干净。是。就是整个国家来说，不论是大城市德黑兰，或者是比较小的或者古典的城市，比如说亚兹德啊这种古城啊，设拉子啊这种古城，
嗯，
它的街道都有，人家不论多么小的城市，拐角处都有那种街心花园，有自己的城市的雕塑，然后呢收拾得干干净净，垃圾桶地上没有一点垃圾，你能感觉到人家是真心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家园的。
嗯，
然后
你说在这种地方，你会觉得它不安全吗？
不是，那会不会有那个就是女孩去会被骚扰吗？
哇，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以往开启了我旅行的另外一个篇章，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社恐。然后就是我出去玩不太爱，我就是喜欢这个自己玩嘛，然后就不太爱跟人说话那种。但我在伊朗，因为我是跟另外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嘛，我们走在大街上，我都不敢直视当地人的眼睛，是因为我一旦跟他们对视，他们就要过来跟我合照。
Hey beautiful 那种
啊，对对对，然后他会跟你聊天。其实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是女性，绝对没有男性来骚扰你。
哦，女的跟你聊、啊、
全是女性啊，因为男性的话都在抱孩子
啊，
就是一家三口啊，人家就在抱孩子，
男的抱孩子，
对，
女
的在旁边一起啊。然后经常有那种大家落地就随地在街边野餐的，加油站野餐的，但凡景色好一点地方，
加油站野餐，
加油站他们一般都是那种山山边，就是伊朗它也是那种山比较多嘛、
哦、
然后那个加油站那风景比较好，就我觉得伊朗人真的他们不挑地儿、
嗯、
哪儿都能铺个野餐垫，就一家人坐在那儿吃吃喝喝了。
挺这挺
巴适啊，
随缘随遇的。
对，所以你就到了当地以后，你感受到这些以后，你会觉得它能不安全吗？当然你不要去那些政治冲突的地方，像您说这个宗教警察肯定有，他们肯定是管，因为
游客
才
管，
还是管游客不怎么管，游客只有你进清真寺的时候他会提示你把头巾裹好。啊，别的咱也不是，咱肯定也不是那种到人家那儿搞破坏的，对吧？
对，
人家不会怎么着你。
是是，那你晚上出门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有，晚上反正我们有一天晚上就打车到那个设拉子古城，
嗯，
特别热闹。他们是周五周六休息嘛，周五的时候晚上都是那种露天的，大家都在古城里，
嗯、
都是外面坐着，
是
也是聊天喝、
哦，
他们主要抽水烟。
哦、
啊，因为没法喝酒嘛，喝酒
呼卡好像
的。对，就是那个街边的水烟，经常走路过都被。而且抽水烟的大部分都是小姐姐们，
哎呦
啊，然后经常被小姐姐们招呼说跟他们一起抽水烟，
哦，就你往那儿一走，
对，然后就开始招呼，
来抽，
来来来，
不是，但我们是男的，小姐姐也会招呼我们，
这我不知道了，我这
那可能男的招呼了，
裤子一脱，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
不是男的招呼说，帮我抱着孩子，我上个厕所去，
对，然后他那边那个就反正。就路过的每一个女性她都很想跟你聊天，就是她们满眼可能对于她们来说确实出国很困难啊、
哦
因为她们还是被封锁嘛，再加上有宗教管、不多，你想整个欧美其实去的人就很少呀、
嗯、
然后中国有一些去的，像我们这次去碰到了有南方的一个，广州那边有一个团，然后香港的有一个，就没什么了。嗯，我春节去的嘛。嗯，
行，打消我这几个极大顾虑之后，那咱们就去了这个德黑兰了。
嗯，
我去那一千零一夜，所谓一千零夜之旅，我玩什么呀？我这是
玩的话，主要的我们现在建议大家第一次去，肯定还是走最经典的线嘛，就是中线、
哎
嗯、德黑兰一路往南到这个卡上，卡上呢会有很多这种有钱人的故居啊，特别好看，
嗯、
就是里边、嗯。金碧辉煌这个壁画啊什么东西，还有那个瓷砖，他那艺术也是就是主打一个东西方融合，全世界融合，就他那是18、19世纪的一些伊朗有钱商人的家，所以里边就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他都会弄到他那房子设计里头，
有点像那种私人博物馆似的，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他们一些地毯商人啊什么这种本来做生意的，
对，
本来他做生意的，他可能全球各地接触的这种东西也比较多，然后他有钱了，装饰自己的家，他就喜欢把这种来自全球各地的这种文化都往他那房子里画，
有点叫什么家大院来着？那个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
好像最早波斯人不就是倒腾买卖的吗？从
对，
从中国
波斯商人
丝绸之路，
嗯，
对对
对
对，
对
那边人会做这个。
对对对，像这次我们也去的会有一些丝路上的比较有名的点，像那个亚兹德我们会去的、
嗯、
亚兹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一说明教大家会不会有点印象、
哦、
就是那个
张无忌
的明教，那不就是显教吗、
哦、
显教其实就是起源于波斯的那个拜火教啊、亚兹德是现在整个还有这个拜火教教徒的地方，他们还有1000多个人吧，然后那边会看到那个圣火，那个圣火燃烧了1000多年了，
就是拜的那个火，
对， 他拜火教就是拜火，
就是
光明教，
就是
拜火，
就是
老火了，
就是拜火教本火。
对对对，就是索罗亚斯德嘛，就是他们那个神。然后去看那个圣火，就是烧了1000多年，反正就有人管护的。
1000多年是什么意思？就是没灭过，
没灭过，
在
对，一直在烧。
感觉石油先进，
你灭了你也不知道吧？
对，
你是说没灭？
对，说是没灭过。
对，
他那个不是产油吗？那弄个管子就
一般好像这世界第三大还是第几大石油这个产
对啊
产储量最大的嘛，
就你看产油国家都是一般弄一个管子完了一直喷着火，
他即使他灭了啊，他再点燃那个跟那个说1000年的也没什么区别，
是反正你把手身上去都烫
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拜火教，还有他们有那个天葬塔，
天葬
寂静塔，
天葬塔跟咱们这儿那个天葬有
一个道理。就是修建的一个高高的，在一个山顶上一个圆洞，然后呢，就是去世以后的这个
操作方法，
对对对，他会先是动物嘛，然后之后也会借助一些化学用品。
这要那个赶得好，是不是能看一次？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现在已经废除了。
哦，废除了，
只是景点。
对，他那个景点现在就是一个100多年前还在用的一个遗址。
哦，
遗址。
对，然后你说当地还有没有人在用这个？就是人家真正这个拜火教徒有没有在用这个？这个不好说，
不是参观的一部分。
对对，因为这个仪式还是比较神圣的。
我说实在要没人把大绳掐死，踹了让他葬了，
我都给你烧死，来一个人祭。
对，这个就是我们会去到的这个亚兹德古城，它也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一个古城。然后呢，古城里头是那种类似于迷宫的街巷。
有点像喀什这感觉。
不不不，比喀什好看。我觉得比喀什好看，因为我
多好看，喀什已经很好看了。
比喀什好看，我只能说这么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一下。
也是那种就是古
巷，然后它会有券顶，就是会有那种带拱顶的。小巷
就是1001夜阿拉伯的印象。
对，然后还有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你就会看到远处就是一个圆顶清真寺嘛，然后你坐在街心花园纳凉，就完完全全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波斯花园那书插图里的那个场景，
阿拉丁神灯那个劲儿，
穿大肥裤子，然后弄一个
小尖鞋是吧，带班的那个，
弄一小马甲，
弄一马甲，
来把刀去，
路边都是擦灯的。
对，然后他那旁边虽然那么古声古色，你就看那广场前还有一个就是当地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叫星期五清真寺嘛，那门口我去那一天正好赶上他们有那个晚上就是伊朗人家当地的夜晚的活动也是很丰富的，但是他那个活动有点像我们80年代那种活动，他们在那个清真寺前头搭了一个类似于巨型的木偶屏幕的那么一个小活动空间，直接跟下面的人互动上去表演，就把那个一个小车改造成跟电视屏幕似的，咱那可能是用电子屏幕来播放，人家就是下面人直接上去表演，大家互动啊，特别有意思，就跟说相声似的，有小朋友上去唱歌的，然后有在上面讲笑话的，有讲故事的，
有点那种人民群众大舞台似的。
对对对对，就在他们那清真寺广场上啊，然后还有非常现代化的艺术咖啡馆，就是你一进去就是人家伊朗当地画家，就当代画家做的一些小作品，就那种民宅里改的，然后你去到二楼那种天庭花园上，就是大家在那儿喝咖啡聊天。
那这地儿拍照片应该特出片
吧？特出片，很好看。
那地儿消费怎么样？这个咖啡多少钱一碗啊？
一碗？
这么说吧，
一壶，你得搓一搓。
大家到了伊朗都能体验一把亿万富翁的感觉。
亿万富翁，
对呀、你那个钱，伊朗的这个通货膨胀不是特严重吗？
对，
一比多少？
5000还是50000来着？反正我记不清了，因为那个钱我到现在我都没算明白，因为它真的数额太大了，就是要除5000还是除50000？我跟我朋友，我们俩拿300美元换了一沓子钱，大概有个上万上亿。然后呢，我们俩就老觉得老觉得说，哎呀，就是花当地币的时候，我俩也没其实没花太，就是买东西啊，然后喝咖啡啊这种，就觉得花挺多的。结果后来一算，我们这几天总共才花了300美金。
哦，
哎呦，
5000来块钱，那咖啡得多少钱？几万啊，咖啡一杯？
我觉得应该10几20块人民币吧，也就10块钱。你想那个油，反正是5毛钱
人民币
啊，那个石油。5毛
一升，
哇
塞，都可以开大排量了，
那可不嘛。
对，我那个300美金花的多，还是因为我买了好几本那个 像波斯波利斯这种遗址的书、
哦、
那种书一本就四五十美金，如果除掉日常的我觉得那真的特别
约等于没花，
真的是约等于没花啊！但大家一到那儿
蹭是吧，蹭口烟什么的
就一拿就一沓，到那儿大家都可以先晒一把我是这个伊朗的、
哦、这咱提了一那个手提箱跟交易似的，当然大一开
那边是一边海天酱油是吧那广告
那收入大概那边人一月能挣多少钱、啊、
5000，我问过他们那德黑兰的那个导游的工资跟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就是5000吧，人民币
那
算是他们导游算是就
高收入，
对，高收入人群，
涉外的、
嗯、对，涉外的、
啊、对，
而且导游他也说他们会更自由一些，
嗯、
就是管控上对他们会稍微少一些，因为他们接待的都是外国人嘛。
明白、
嗯、
哦。
还有什么好玩的？
还有我们会去到非常有名的设拉子古城。设拉子古城它是那个
刚才那是什么子来着？
亚兹德。亚兹德就是大火教的地儿、
哦、
啊。然后说完亚兹德，刚刚也顺口提了一句那个波斯波利兹嘛。
对、
啊。波斯波利兹就是整个伊朗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嗯、
它就是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王宫的遗址啊、
哦
就是你看到的很多古波斯的文物，基本上都是那儿出土的，
跟咱这陕西似的
啊。啊，对，类似于中国的这种故宫啊，什么这种级别了，嗯、就是很壮观的一片，那个是必去的点儿，那个是就是，而且你那个震撼的点就在于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他那个一进到那遗址里三层外三层那个石墙上雕刻的就是万国朝邦，万国来贡。
哦，
就是我是波斯王，你们都来朝拜我。
哎，那等于说这伊朗人也挺自豪，就是骨子里也
挺
自
豪，也是古文明啊，
是吧？
对，古文明，他们之前你想那一片儿，什么古巴比伦、古亚述啊、然后古埃及，而且对，还有一很有意思的点，你到那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历史，就我们课本上学到的这些古文明，在那儿人家都是实实在在交叉发生着的事情。就比如说伊朗人古波斯跟人家古埃及写过信。就两国通过各种什么你欠我钱，我欠你钱，这种书信都往来雕刻的石碑都有、
哦、
啊，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对，
斯巴达300、哦、
就欠钱的事儿就能刻一碑上
就我欠，我想你借点东西，然后你应该给我多少多少，我管你借多少多少，
商
量就这种、哦、商量
这一账本其实刻的都是、
对啊、
就很有意思，就反正我们学的这些东西你到那都能看到这个实际的人家、嗯都是同时代的嘛，很多东西交叉的。
波斯波利兹，
嗯，
设拉子，
嗯，
设拉子有什么玩的？
设拉子主要的是对拍照，有个粉红清真寺，
哦，这特别有
名、啊、特别漂亮。
对，
对，然后设拉子它也是跟那个波斯波利兹它是挨着的，所以就是去波斯波利兹的话，都会住在设拉子。
哎，我有一问题、嗯，有纹身问题大吗？
你就穿个长袖呗。
哦，那还是挺有问题。
他对不，他其实对于游客真的是友好的。
哦，
对于外国人，你只要不要去做触碰人家非常禁忌的事情，
别见招，
不会，对，
明白，
不会管
你，就是别跟人那清真寺那俩卡。
对，你
就
非要举到人家面前，你这
啊、哦，我就是什么吃个饭什么的，
不太有问题，
无所谓。
清真寺你找人喝，见过吗你？这直接给你阿舍拉子。
他们那边反正我
超有趣的说，哎，你看人家那胳膊，哎，你看人家那胳膊那纹身，忍者神龟那纹的怎么样？
他们反正我进每一个清真寺，看到他们的人里面的人对于外国人都很友好。
他那胳膊上纹一猪头，你不会到那儿？
你再挑战点，不会让
再见人给办了吧？
这您试试，回来告诉我。
你这属于就是有点找事儿的那种。盖上啊
、
嗯！
你只要不特别举到人家面前，人家不会盯着你看。
你非得说，哎，你认识吗？
哎，
啊、
看我这二刀脸。
那在伊朗，听说伊朗的吃还挺棒的。
这个我只能说，我觉得一般。
吃什么呀？
吃的话，主要就是烤羊排。
牛羊肉
，但问题就在于，咱是吃过新疆烤肉的，那你国外的跟、
啊、
对国外的烤肉，说实话跟国内跟新疆的
没法
比，
那确实是、
对，就是烤羊排，各种羊排。
他那个甜品是不是很有名？
甜品就是那个藏红花宫冰淇淋、
啊，
就是到处都卖那个藏红花。
对
啊、伊朗最大的几个特点就是。一个是藏红花、
嗯、
一个是那个玫
瑰 水
，
对，
因为它是那个叫什么 大马士革玫瑰啊、的产地，对，有玫瑰水，玫瑰水贼便宜在那边，还有那个玫瑰精油，
有大马士革钢的那个刀什么的
啊、有，但那个就是你可能不太好带回，不太好带回来，因为它那个你要是直飞可以，你在国内转机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麻烦、
直飞的话，说到这个机票，从北京从国内到伊朗机票方便吗？
现在北京开了直飞了，南航啊，5000多块钱往返直飞特方便，
这么多往返、
啊、
哇，
北京到德黑兰，
对，
这要是如果等这个国际局势平稳了一点，是可以考虑的呀，
非常值得考虑。
嗯，
那这玩这么一几圈，这个什么各种滋，对吧？刚才那是各种搓，
啊、
什么滋，什么拉，什么
手拉子，
手拉子，
听着像葡萄酒。
啊，手拉子是它就是那个夜莺与玫瑰的花园，它其实在古代是产葡萄酒的地方。
我操，我他妈太有学问了。
它因为会有很多葡萄藤啊，这种会，你看它那个诗人的诗集里头会经常提到这个葡萄藤啊这些东西。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都写在里边了，是吧？
对，还有。
哎、那咱问一句啊。就是假设哈，
嗯，
那个到那儿人年轻人挺开放的，说咱一块儿喝点什么的，
不让吧？
不让，这宗教管制是肯定是要管的。
喝点酸奶行，
抽点行，
抽点行，对、嗯。然后管制是管的，但是呢，反正我觉得他们当地人也有人就是偷偷酿葡萄酒的，
私酿，
对，私酿，但是人家肯定。也不是为了专门触犯法律的，
是是是，
对，
就是你想借酒劲儿干点什么事儿，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手拉子见光死了，你知道吗？
对。
那这个团得玩几天能经典路线？
再加上一个刚刚没提的伊斯法罕，伊斯法罕就是那个也算是中世纪时代很多财宝的聚集地吧，就是很多商人汇集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就是像那个什么马可波罗啊什么，他们应该也都去过的一些地方，就很在那个年代就非常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啊，就是清真寺这种。
这一趟描述起来完全是在自己认知里边没有的一些东西，
感觉像那个夺宝奇兵国家宝藏，就那感觉，
就感觉是小时候的漫画里边的插图里面的世界，去巡游了一下的
神灯嘛，
对对，
是吧？
这得多少钱？玩几天啊？
如果是这几个经典线路走下来的话，建议10天左右，算上往返飞，
一个比一个长啊。
对，
10天左右，
10天。
毕竟你飞过去就得5-6个小时呢，你要是太短的话，就有点辛苦。
5-6个小时啊，
就到了。
那
我们去泰国，
比曼谷近，
曼
谷
也
得
5-6个小时
啊。
我要弄短点行不行？比如说5-6天，
6-7天也行，最短最短，我觉得7天。
一周
吧，
一周
请一周假、
嗯。
那咱们就说6-7天，不含机票，落地签，多少钱？
1.5万。
哎，
岂有此理！
真是的，俩人都不敢报价了，
岂有此理！
眼神对了一下，
你看，你还说2万的呢？
我已经把我们这个2.5万降到了1.5万，
直接秃了底价了。
去掉一个最高分，
就是这个国内咱不都说4999吗？对吧？这个加一个10000，14999，大概这个范围吧。
对，差不多。而且这个价格是含当地我们找一些专业点人来讲的。对
啊、
也是有专家讲的、
对对对，因为那个有一些去、
不用，就把那个戴鸭舌帽那小姑娘叫来就行了。要什么老师啊？
1399是
吧？我操！物化外国女性，
不是1399，你把那个老专家给去掉了，换一小年轻的，能便宜一些。
差点误会了啊！
按这阿拉丁那公主，这也还可以，听起来啊，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体育一个中，
加上机票。
两万以内，
然后你到那儿换300美金，你当土皇帝，
那可不是吗？点一堆票子，
伊朗，
粉红清真寺，是不是？
去趟曼谷，你一人还花多少钱呢？
拜火教，
对吧？
对吧？去去火、不上火，
丝绸之路走一趟哈，
这有点意思。等这个时局稳定了，可以考虑。
伊朗这个也行啊，性价比高，也不远，有直飞五六小时，跟去趟泰国差不多，
差不多
是吧？
嗯，
你泰国玩一趟不也得一两万的吗？
反正都是异国风情吧。人家萨瓦迪卡跟那是不一样的，
穆里斯拉，
对，
有点意思啊。伊朗，咱们说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事儿在我的认知当中就没有这个地儿。
嗯，
就很少，就偶尔听说过，
嗯，
叫秘鲁
啊，你印象里都叫秘鲁，
对，什么东西？
秘鲁是哪儿啊？
这秘鲁这事对我来说太偏了，可能就听说什么食人族啊，什么原始，我不知道，
就感觉哎，我看过那个，就是他们做那饮料啊，就哗啪啪往里啐一口吐嘛，然后就弄成饮料给你喝那种，
就物产特丰富，什么当地什么都有，是不是？你对秘鲁什么印象？
就有一四个字那个吗？跟刚才说漏怯了，
什么
什么满什么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
啊，
我就知道那么一地儿，
就是那个无人区，是不是？这都不能租，
啊、
不能那个，那不是咱们跑地球那个说的那个地儿，是不是？
反正是不是不是、
啊、
那个是大连地前。
达拉
地欠，
达拉蹦哒，
那是哥伦比亚那块的，那个
都是那首歌，达拉蹦吧。
秘鲁原来那个足球什么的，我倒就知道，那个拜仁的前锋
圣克鲁斯，
哎，皮萨罗什么的都是秘鲁的，
哎，圣克鲁斯是秘鲁的。
圣克鲁斯，
行了，所以这地儿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为什么它是一个小众又值得一去的地方呢？这个让那个老宋，
哎，
宋老师给说说。
那个秘鲁，大家其实那个第一印象就是说它是南美的，对吧？
对
啊，然后有好多那个吃的还不错，然后有个马丘比丘，
嗯，
我估计就可能仅此为止了。
没有，
那个、
有
对
出过几个世界小姐，
嗯、哎，对对对，那个长得都还挺漂亮的，嗯。然后，但是那个
行吧，就你说多少钱吧。
对，但其实说为什么要说秘鲁这地儿呢？因为那个其实南美有很多国家，对吧？
嗯、
大家可能那个一次去南美，可能很多人想，哎，我这一辈子我就花一次大钱，我就去趟南美，一下我可能想玩七八个国家。
对
啊、但是其实这种呢是属于蜻蜓点水，你在哪儿都玩不好、
嗯。
那如果说我想花一个整块时间，我南美先去一个地儿先转转，哪儿最合适呢？
嗯、
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推荐大家就是把秘鲁作为一个第一选择。
哦，
哎，为什么呢？就我从几个方面哈、啊，就是第一个呢、
嗯，
咱们先从这个历史文化上来去讲。
嗯，
秘鲁呢，其实，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啊，他们叫前哥伦布时代，因为哥伦布一来了，哎，就完蛋了嘛。
啊、
嗯，是前哥伦布时代，那个它等于是整个南美地区的中原。
嗯
啊，就跟咱们河南和陕西似的、
嗯、
啊。
哦，文化都在那儿了。
对，文化都在那儿，因为那个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儿叫印加帝国，对吧？
对，
是
说过。
哎。
嗯，
那个印加帝国的首都当时就是在秘鲁，啊、
嗯，
然后印加帝国当时它统治的范围呢，基本上占到了现在南美的三分之一还有多一点，
哦、哎，那算大地儿。
哎，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讲那个印加帝国留存下来的它的首都，它最壮观的遗迹，还有刚才提到的马丘比丘，
嗯、
是印加帝国在它的这个安第斯山谷里边一个高山深谷之上修建的一座神圣的，城池一样的堡垒，
嗯，
很漂亮。还有呢，很多印加帝国他们出土的一些文物，然后呢，其实都是在秘鲁这个地方，然后印加帝国，然后
就是玛雅文明呗，是不是？
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吗？
对，其实咱要
再说，看我都不说，你知道吗？说多错多，
哎，
得提问。
其实我觉得有个问题挺好，大家一直说，哎，南北这帮人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些印加人呐、啊、印第安人呐、啊、玛雅人、阿兹特人都什么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南美在最开始是没有人的。以前人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嘛，非洲走出来以后呢，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啊，当时南美整个包括美洲是没有人的。那当时在这个冰河期的时候，那个白令路桥出现了。那其实我们讲阿拉斯加那块和那个俄罗斯现在远东地区哎是连着的。所以呢，就一小撮咱们说蒙古人就是窜到美洲去了，
哦、怪不得长挺像、
啊。嘿，所以呢，当时这个后来有大概一两万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从美洲大陆最北端人类，
嗯，
开始一点点往南走，先在北美，现在印第安人的祖先，
嗯，
然后到中美洲就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的祖先，
嗯，
然后最后到了南美，就是现在印加人的祖先。
哦，
这一串
流窜过去的，
哎，窜过来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看到了南美当地啊，咱说当地原住民长得都有点像蒙古人，有点啊，
哦、
有点这个，他
果然有，
就是亚洲人的这个，
对，好多长得都像，
不是那高鼻梁啊。
对对对，他的其实长相，我觉得跟咱们那个亚洲这个蒙古这边过去是有共通之处的。嗯、
那老何应该去寻寻根呢？
啊，是这倒可以，你说
是吧？
嗯，
是
语言不通。
对，然后呢，那个在。
秘鲁呢其实也不光是印加这一种文明，因为那个印加帝国其实它这个繁盛的时间段不太长，基本是在咱们这边元明的那个时间段。
哦，那不是特
早。时间段对，不是特早。在它之前1000多年时间里，在秘鲁这块土地上还生活着至少十几种文明，咱都没听说过。中间有一些可能咱听说过，什么叫默契呀，还有纳斯卡文明，有没有听说过？
哦，
纳斯卡这词儿，
哎，就有一个
有点像啤酒花的名儿。
航拍那个大地土地上有那特大那个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
对，那个圈麦田圈，麦田圈那种，
哎，
大蜘蛛啊什么那种的。
是是 是,
是，
那就是纳斯卡文明现在留下来最大的遗迹。
外星人，
嗯。那个年代
不知道怎么弄的，
对，很难理解啊，就是在秘鲁太平洋海岸的荒漠之上，现在看是完全鸟不拉屎的一个地方。
嗯，
荒漠之上人家修建了就是2公里、3公里长的那种石器大线条，非常非常的规整，因为大家要知道那会儿没有飞机，没有直升机，
对，
甚至连轮子都没有，连文字也没有，是怎么靠人力去在大地上建成那么1-2公里的这种大的线条，而且能够给它很精准的弄成一个直线，弄成一个圆形，一个鸟，一个花，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人无法理解的一些形象
图腾。
那会儿有俩英国老头还冒领呢，说这是我们弄的，
劈死你！
那个东西现在还在
吧？在呢。
啊，不，这个团里边有这个吗？
我们可以安排。对，我们那个怎么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大地画呢？咱们平面看不出来。
对，
咱们只能坐小飞机，
哎呦，
绕一圈。
哎呦，
这听着上天就贵了。那这一飞机要装20多人。
四个人，
你肯定分批
分
几次，
对，而且那个飞行员会耍花活的，
翻跟头什么，
哎，翻跟头，快翻跟头，
压个弯之类的，
对对，压个弯，跟咱那个沙漠冲沙一样，哎，这兜一圈怎么样？
有保险吧？这个
有保险，但是真出了事，可能应该不会，还好，
至今那个有了吗？
事故率是吧？至今死过200多个人才，
最近2年没死人，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哦，
说那个事故率啊是1/30。然后前面呢已经29波都安全了。
对对对，这么说是可以的。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做成一个选择项目啊，选择项目就是你不想那个啥上飞机兜圈了，你就可以在地面待着。
啊，我以为不想活了你就选择这项目的。
对对对对，
我们凑钱让小明上去。
对。这个纳斯卡文明呢是比印加帝国还要早的。它其实很多的建筑等等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它最大的留存就是这个大地画。那后来印加文明我们讲是到了这个南宋和咱们元明的时代了，那它其实在这个秘鲁现在境内就留下很多大石头建成的古城，包括神庙的遗址，咱们现在就能看见了，很宏伟。那其实最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马丘比丘呢，刚才其实说它的位置在安第斯山的深处，它其实是在一个垂直落差有将近2000米的一个山谷。
哎呦，垂直落差
你就把他说这段话，马丘比丘位于安第斯山什么垂直落差，你把这变成朋友圈一段文案，你再配一图，行。
所以那地儿呢，我感觉，因为我去年11月去的秘鲁啊，但是我在去秘鲁之前，我刚去了林芝大峡谷，我就感觉，哎，这俩这怎么那么像呢？
哦，
就是马丘比丘，大家只知道它的遗址，但其实它的自然景观是非常的壮观，边上7座雪山守护，然后呢，那个山谷深不见底。然后呢，垂直的各种的植被，有针叶的，然后有阔叶的，然后有草原，很漂亮的那个
全生态位
都有，对，非常的美，在一个很美的一个圣境里边，它有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石头城堡。
干导游的这嘴呀，你这说完了、
就是、
我就不行，
老鹰雕斧子，云里雾里的砍。
所以那地儿呢，就是我其实去之前，我对他也是，哎，一定要去啊，打卡。但是真的那个地儿就属于你，真的必须站在那个位置，你看那个景观，你才能想象到它有多震撼。而且呢，那些石头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在一个大山顶上，四面也没有公路。现在它还是不通公路的。
嗯，
咱怎么去呢？咱得坐火车进去，到那个山底下一个小镇，再换那个接驳车，然后呢，180度的那个大拐弯，一点一点一点给你盘上来。
哦，
然后呢，那个地儿以前的人是真的是在没有轮子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去一人多高的大石头，几吨重的大石头搬上去，去砌成了那些城堡，砌成了那些神庙，就反正现在很难理解，就是当时这些事儿怎么干出来的。
嗯，厉害。
而且呢，马丘比丘其实只是它的一处这个印加的神迹，其实在那个秘鲁的高山里边还有一个印加帝国的首都，有点像咱们的西安的感觉，叫库斯科。 这个库斯科这个地儿大家可能有的听说过啊，
嗯，
在咱们中国就很多人了解库斯科是从三毛的小说里边，嗯，当时那个三毛有本书叫《高原上的百合花》，是描写了他当时去南美旅游的整个一个过程，
啊，都流浪到那儿去了，嗯，
对，对对，流浪到那儿，对，那个西班牙语好嘛，当时的，对，当时就在描述有很多很优美的词句描述这个古城，嗯。这古城里边现在还生活着这个大部分的居民还都是有印加血统的，
嗯
啊，那些老奶奶们牵着羊驼出来，然后到广场上卖一点他们的手工艺的东西，
嗯，
然后呢到库斯科的古城里边，那个农一定要去的是他的农贸市场，那个也是开了眼界了啊，因为我刚
卖什么呀，
我们刚落地秘鲁的时候啊，人家说，嗯，说秘鲁的好吃的很多，那秘鲁最出色的美食是土豆，就是 potato， 哎 potato
没吃过什么呀，
然后说这土豆有什么好吃的，他说我们这有2000多种土豆，我说啊，
啊
都不太信，觉得他加了个零啊，后来到市场里一看，我真的是
2000种土豆，
哦，好像土豆就是从咱原来没有土豆是吧，
对，土豆的发源地
土豆
就是那一片，
哦，好像是从那个西域那边流传过来的，
那个明朝那会儿从西域，
反正对对对，肯定是倒腾过来的，
还叫那会儿还叫番什么什么
马铃薯，
嗯，
不
番薯
、
哦，那个
对，
其实这个 potato 呢包括，啊，就是各种的薯，马铃薯，白薯，番薯，
哦，
它都叫薯类，
嗯，西红柿也是，
加一块
西红柿辣椒也是从人也是从西域那边过
来
的
啊，拼写都差不多呢，
对，
嗯，
对，反正那边看那个市场里的土豆五颜六色，啥颜色都有，而且大小各种奇形怪状的什么都有，而且切开以后你可以，
嗯，
尝一下，味儿还都不太一样。
他那怎么吃啊？
他那个土豆的话呢，各种各样的，有炸的薯条类的，有煮的，有捣碎成土豆泥的，然后还有就是切片，
哦，
各种方式，跟别的这种泥儿，各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泥儿混在一起的都有。然后一个是土豆是蛮有意思的，还一个就是大家其实耳熟能详，现在咱们耳熟能详的一些食物其实都是从秘鲁发源的，比如说像牛油果，
哦，
哎，这个挺有名哈，哦，还有一个就是马卡，哎，男士们可能很
壮阳的那个
了，
哦，
很对，很了解啊，马卡这些其实都是从秘鲁发源的，
马卡龙嘛，
啊，这差点远吧，这个，
你吃之前是马卡虫是不是，
马卡是可以泡水的那个是吧，植物
对，
什么晒成干片儿，
那个它有片儿也有那种粉，而且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嗯，
你看国内咱们马卡最火那会儿啊，就那么一小罐，或者是马卡胶囊一下卖好几十，
老贵的，
哎呦跟黄金似的，但在那儿菜市场里边你炖一大兜子20块钱
马卡盖饭，啊，
就是马卡那个植物的那个马卡，
哦，
它其实跟土豆类似，是一种根茎类植物，
对，
嗯，
极便宜，而且呢就是当地人是把马卡当饭吃的，平时他们比如说，
嗯，
炖点排骨什么的就放，然后呢那个蒸点海鲜什么的，
嗯，
然后呢当调料往里放，哎，
哦，
其实是属于一个他们很家常的一种蔬菜，而不是一种药材，
所以可见功效啊，
嗯，
不好说，
嗯，
对，
嗯，
不一定比土豆强，
对，见仁见智，这点就是说对，而且其实当对，安慰剂有点像这意思，而且就是说，
嗯，
当地还有很多就是咱叫不上名啊，因为他们真的很多没中文名，就当地人用西班牙语，用当地的一种叫 Quechua 当地的语言，克丘亚语去说，你也不知道是啥，
嗯，
但看都奇形怪状的。当地人其实说他们那个自古以来啊，在没有这个西药的时候，生病了都去菜市场，那些菜贩子就是大夫。
哦，
比如说谁家孩子感冒了。就跟那个卖菜的说一下什么症状，卖菜就给你配一套菜，
我
你就回去一做，
不愧是从外面流窜过去的，有点中药的这个基本原理，
这有点意思。
要不说蒙古大夫的，
这叫食疗是不是？
对，食疗。对，我说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导游也是个很专业的一个那个本地人，库斯科人，完全的印加血统。他就是说，他从小生病，他奶奶就带他去菜市场，然后什么症状让他们看一下，然后呢问点问题，他就回头给你一套食疗的菜谱，你就按照他那吃
菜饭的给你一套是吧？
这不错，
这就是没有马卡治不了的病，有就再吃一顿马卡，二斤马卡。
对，
这马卡什么味儿？你吃完了？
马卡那个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中药的味道，但是呢，
哦，
吃起来又很像土豆，因为它是绵绵的那种的，
哦，山药，
山药类似于，
哎，有点比山药的可能再带一点药味儿。
嗯
嗯，
越说越，
我们俩人吃的床受不了，是吧？
对，
嗯，
那个，
秘鲁产大樱桃是吧？我记得是，
智利那是，
哦，智利，
啊，
我以为。
那个对，
差有点远啊。
秘鲁的樱桃没智利好，还是智利的最好。
嗯，
然后呢，那个秘鲁的话，就为什么说吃的这种东西那么多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主要它的这个地理结构非常的复杂。嗯，就是咱可能因为离得远，想象不到啊。就是秘鲁，它是集齐了世界上咱能想象到的各种地貌，比如说亚马逊雨林。以前大家都说它在巴西，
嗯，
那其实亚马逊雨林的源头 它原生态保存的最好的一块在秘鲁。
哦，
对，所以什么咱想象中食人族啊，什么原始部落啊，什么食人鱼啊，那全都有。
嗯，
食人花，
它专门有个大区，亚马逊的大区，什么都有。
嗯，
然后呢，它也有高山，像西藏一样的。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安第斯山脉，它其实海拔很多地方平均是在4000米以上的，所以景色跟咱西藏很像。
哦、
然后呢也有就是我们讲海岸，它的海岸呢是有那种很热带风情的海岸，
嗯，
也有那种像中东一样的沙漠一样的海岸，海边是大沙丘那种也有，
嗯，
啊，所以它就是各种的季节各种的地貌汇聚在了一个国家，就导致它的物产是极为的丰富。
那按说这国家是老天赏饭吃，
那是不是
那可不是吗？
吃的好啊，
吃的挺好，吃的挺好。
那人是不是特懒啊？
人我觉得还行，因为你想他们几百年前靠人力就建那么大一个堡垒，石头堡垒。
嗯、
我就真的还是
拿卖菜当轻人活了就。
那你看咱国家这个江南，
嗯，
富庶物产丰富，
嗯，
那江南美食对吧？人家就玩出花来了。
嗯，
那秘鲁按理说应该也是美食之都。
是的，我觉得秘鲁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叫它美食天堂呢？就是，
啊，有这说，有这称号吗？
有这说法，对。那个为什么就是拿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我们讲那个全世界哪个餐厅的吃的最好，咱们是有个榜单的，欧洲人搞了一个榜单，
嗯，
全世界50家餐厅，前50餐厅50家，那个哪个好就放在上面，50家餐厅，那个秘鲁有一家餐厅是在5年里连续3次登榜
第一啊，
榜首，
榜首，
啊，吃什么呢
？Number one， 吃秘鲁菜的。
秘鲁菜没概念，
秘鲁菜，
啊，没概念。
你说南美就烤肉嘛，
土豆、马卡，
对对对对，嗯。其实秘鲁呢，还真的没有什么那种阿根廷、巴西烤肉类的东西，嗯。秘鲁的美食和阿根廷和巴西其实差异非常的大。秘鲁吃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它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刚才说了，它又有丛林又有海，海鲜很好。丛林里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水果也都是食材，
嗯，
还有安第斯高原上的，比如说像马卡。这些都是高原上的一些东西，
嗯，
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可以拿来做菜。然后另外呢，就是秘鲁，它在这个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当时西班牙人统治嘛，
嗯，
然后包括后来刚刚独立的时候，
嗯，
它其实修建铁路，包括修建一些工程，它引入了很多日本和中国过去的一些劳工，
哦，
还有这个移民，对。那个他们呢，其实在200年前就把中国和日本的一些美食文化带到了秘鲁。
啊，
加上当地很新鲜的食材，然后呢就产生了很多化学反应，
一大成了，
所以秘鲁菜是中餐加日餐的感觉。
对，其实在秘鲁呢，我们讲其实有4种不同的菜系流派啊，当然这个说法有很多，但基本我们可以分成4种，一个是它原生态的这种印加本地的那种风味菜系，
嗯，
一个呢是西班牙人带过去的欧陆的殖民类的这种菜系，
嗯，
克里奥尔在这种流派，还一个呢是中国人带过去的，和当地的一些这个餐饮烹饪方法去结合，他们当地人叫 chifa，
嗯，
叫秘鲁式中餐 chifa，
哦，煎炒烹炸那一挂的都是，
哎，
清蒸
这意思，对，
食人鱼，嗯，
chifa 这词儿怎么来的呢？它是粤语的吃饭。
哦，
好理解，
七法呀，
哎，七法呀，所以哎，当地人都叫七法，所以当地你看的餐厅叫七法 ，CHIFA 的，那其实就是中餐厅，
嗯。
但是呢，我们去当地的七法餐厅一看，完全看不懂，我看图片我也看不懂，
嗯，
上菜以后我也不知道它是啥。那个已经200年了，
嗯，
真的跟，
嗯，
吃咱们的中餐理解的中餐其实差别已经很大了，
嗯。
但你尝那个味道都是有点故乡的味道，但是也挺好吃的，
就没见过，但是熟悉又陌生，
嗯，因为食材不一样嘛，
宫保食人鱼。对吧？爆炒食人花，
吃着不是硌嘴一下？
哎，
对，挺有意思的。它炒饭、炒面做的很好。
嗯，
还有呢，就是它的日料。那个它的日料呢，因为我们一块去秘鲁的有个日本小姐姐，然后呢东京过去的，啊，他说这个东西也能叫日料吗？那我就这个，他说这个东西跟日料没有太多关系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也是日料，为什么是拉面？
嗯，
也是刺身，也是寿司，
嗯，
但是那个味道跟我们在日本吃的就是差别很大。然后秘鲁呢有一个国菜，其实也来源于这种秘鲁和日本菜的混合，它叫 ceviche， 中文翻译过来好多都叫酸橘汁腌鱼，它其实是用当地一些生鱼，
嗯，
加那种酸橘汁，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香料，
嗯，
有点像这种刺身
生腌
加一些椒汁，哎，生腌，
哦，
生腌的感觉。
我操！我中午这俩老玉米盯不住了，我叫回来，
我这凉拌菜哟。
那个 ceviche 我真的我因为是去年是第一次去秘鲁，吃了那个 ceviche 以后，哇，我就感觉就受不了了。后来我在北京的秘鲁餐厅也吃那个 ceviche， 后来感觉味儿还不太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对，那个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可能日料里边那种刺身，我觉得吸引不到我了。它比咱的生腌，我觉得还是要好吃一些，因为它那个很多的香料是咱们这儿没有的。
嗯，
而且每一个餐厅的 ceviche 的味道都不一样。
所以这么听起来，秘鲁是一个比如文化考古之旅，加上
是、
自
然风光之旅，
加上这个味蕾这个美食之旅。
是的，是的，就是
它那
要啥有啥，
狂欢节之类的。
秘鲁是这样，它的文化呢受两种文化影响最深，一个是原生的印加的文化，还一个是这个就是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这个宗教文化。
嗯，
所以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节庆都是围绕着这个天主教的节庆、还有他们传统印加的节庆。印加最大的一个节庆叫太阳节。在库斯科主要是能看到最壮观的一个太阳节，就是印加居民们都是身着盛装。然后呢在街上跳舞、然后呢那个家庭一起出来，有点像伊朗啊，出来野餐、然后呢抬一些黄金的神像从神庙里边、这是以前啊，现在没有黄金神像，都被西班牙人搞走了、以前他们叫太阳节，就是最大的一个节日。
什么时候这节、
太阳节的话应该是十月份，我没记错的应该是十月份。
行，那正好串上了，
好天气啊。
四个、
那你这一年啥也不干了。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天主教的节日也很好，因为当地人呢他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天主教作为第一大的信仰，
就西化，完全
西化
西化
了。所以咱们在西班牙看到了很多天主教的节日，在那儿也能看到、抬着圣母像出来游行啊、唱圣歌啊，教堂里边各种各样的宗教相关的活动那儿都能看到。
但我还是对吃感兴趣。
哎，吃感兴趣。
那我贵吗？就我想吃秘鲁，我把秘鲁最。
你看秘鲁吧，你看说出来了吧？
小秘鲁啊，我把秘鲁最好的餐厅我都吃一遍。
是，
星级大厨、
得多少钱？甩开菜单帮着吃
啊！
哎，那个，咱说餐厅价格啊，就是说世界排名第一的餐厅叫 Central，
在秘鲁，
在秘鲁的首都利马。
利马、
那家呢，吃饭基本上花人民币和换算下来三四千人民币，
这
人均啊。
人均他是
还是说咱一桌儿，
他是按人上一个套餐
啊，
十二道菜，我们推荐就是十二道菜的一个叫 tasting menu， 叫品尝菜单。
那排名第一
有平替
六十七的那个、
哎，
这是世界第一，
就是前五十还有
有推荐。对、我们说的一个他的一个平替呢，就是这个排名第一的餐厅他老婆开的那个。
哎，行行，这行。
所以在家都偷师学艺，那个味儿不会太差。
就是九头鹰和九头鸟。
对对对，他 control 的，他那个餐厅两家挨在一块儿。我们也挺奇怪，老公开了个世界第一，为什么老婆又开一家？他们不能夫妻俩开夫妻店吗？他老婆就要跟他打擂台、而且平价，价格要便宜一半，
1500。
而且呢，我们据一些美食老饕啊，就是去了两家都去过，因为我没有两家都去过，他两家都去过，人回来说差不多，从感受来讲，真的也都还差不多，
值不是？
咬咬牙吧，排名靠前。
你他小姨子没再开，
不是？哎，
750，
对呀、
这我听一故事啊，就是一哥们儿在这个路边啊、卖苹果，说你的苹果多少钱一斤？那个假设啊，苹果10块钱一斤，你苹果这么贵，10块钱一斤谁买啊？对面那家5块钱一斤，说是对面那家是我老婆。
哎，有，这是
战术，
战术，
哎，有这个意思，
也有可能。
隔壁老王开了一家，你看味儿最好吃了。
是，你想，就是你要里子的，要面子，他都满足你啊。
对，
对吧？
是。而且他那个烹饪技法呢，也是结合了秘鲁日餐、秘鲁中餐，还有当地原生态那四种菜系都有。然后呢，那个12道菜其实蛮有意思的。他主厨给的概念呢，就是说带你完成一次舌尖上的秘鲁壮游。他比如这道菜是跟亚马逊相关，食材都来自亚马逊。那道菜尼斯山相关
啊，
再一道菜呢可能跟纳斯卡那个地区相关。
真会
玩，它代表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风味，还是蛮有意思的，
有点意思。
我们这百子湾风味的，那是背心桥风味，
都是外卖。
然后秘鲁呢，就大家可能说去那儿哪儿必须得去哈。那刚才说了，就是说它的首都利马一定得去，因为咱们那个落地就落在利马，它是首都。哎，好的餐厅也都在利马。然后呢，利马是在它的海边嘛，咱们往里走，飞到安第斯山里边，就是有它的这个古都，就跟秘鲁的西安有点像啊，叫库斯科。刚才说的是印加帝国的首都。当时库斯科统治的面积相当于南美的1/3，很庞大的一个帝国。然后库斯科呢就能看到很多印加的这种神庙啊，一些建筑等等。然后我们以前有当地的朋友说那地儿文物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他是一个中国人过去，然后呢租了个公寓，然后呢有一天突然发现好多警察把那公寓围起来了，说为什么？因为楼上一个邻居挖墙挖出了10几具木乃伊，印加木乃伊在墙里。
就很多惊喜，
刨坑就有文物，都是
对对对对对，那边人也做木乃伊，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离得比较少，而且他们做木乃伊呢，不是像埃及，直着那么做一个立起来的，
攒着
是，哎，打坐式的那种
啊，
等于就像一个那种小套娃似的那么一个东西给你包起来，
哦，
所以在那个利马的好多博物馆里，咱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木乃伊，而且他做完木乃伊以后呢，会在那个布上画画，
嗯，
然后刷漆画画，啊，所以那个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操。
嗯，
这个得玩几天啊，这一趟下来。
秘鲁呢，我们建议在当地啊，就是最少可能6到7天。
也可以，
哎，
6到7天，
跺跺脚，
飞多少小时啊？
哎，飞是比较时间比较长啊，因为毕竟是南美离中国最远的这个大洲。那从北京过去呢，以前从美国转机比较近的话呢，大概25个小时。
哎呦呵，
嗯，连上那个，我就说中间转机啊，最近最快的是25个小时到利马。
我
那现在呢，好多朋友说，哎，北京到美国机票太贵了，中国到美国机票现在是价格太高
了。
那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边绕圈，就是从欧洲转机。
嗯，
欧洲转机大概是30个小时，30多个小时，对。那个
在哪儿转？
在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两个转机点，一个是巴黎，一个是阿姆斯特丹。
嗯，那我要是有申根签证，我还能玩一圈。
哎，对，可以欧洲加上秘鲁一起来搞一搞。这个好不容易飞了那么远，咱们不能那个就去。
就到了，我到阿姆斯特丹，我到阿姆斯特丹当地玩2天，
对，
然后再去秘鲁。
对，阿姆斯特丹玩多了可以吃点玛卡。
嗯，
正好。 哎，
补一补，
这句话的含金量很高啊！
这补晚了吧？
先补再玩一圈。
对，
那如果没有申根签证，转机是不需要签证的吧？
对，如果没有申根签的话呢，转机不需要签证，因为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不用出机场的国际转机区，在国际转机区是不需要申根签证的。然后呢，北京和上海过去那个法航的转机是4到6个小时，在机场吃吃玩玩逛逛买买，然后就直接再上飞机就可以，
也挺好。
对，然后呢，那个秘鲁的签证可能大家也感兴趣啊。就是秘鲁的话呢，如果单办一个秘鲁签证有点麻烦，大概得办1个多月，材料也挺多。
妈呀！
所以呢，好多朋友说，之前我去过美国啊，或者我之前去过加拿大。那如果你有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
就这两个国家，
哎，
比如说有日本的，或者说有
还有申根多年签也可以，
申根多年签
多年的哦，
对，申根多年签
没，
多年签还没办呢，
门槛有点高，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还好，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只要给你就是10年，
对，
护照有效期就是你的有效期，签证有效期，所以好多朋友说我之前有美签加签，你到了秘鲁就是免签，
哎，那咱俩可以去了。
可成
啊，
哎，可以吧？
可走，
那要没有怎么办？
那你别去了呗，
可以
提前一个月呗，
听我俩回来给你讲呗。
对，我跟你说这土豆，哎，好家伙，
我这马卡哟，马卡就这土豆龙哦，肉龙。
你放心，这俩到荷兰就走不了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那个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先办个美签，去美国以后也可以玩一趟，留着用。
哦，
咱贼不走空啊，
签证这一下门槛还是有一些，
有一点，
有。有点门槛，有点门槛。
对，咱们就把这四个，这不是四个行程吗？给它拉开了，是不
是？
是，这得多少钱？
秘鲁的话呢，就是在南美。
你先拦你一句，想好了，想好了是吧？
还没报价呢。
想好了，看来我得说贵点，是不是？这个不合适。开玩笑，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那个我们去秘鲁，我们的这个高端团都是5万起跳。咱这肯定对，那个毕竟都三好了，咱这个肯定是得往那个下边砍一砍。
我们是要高端的体验。
对
对吧？低端的价格，
但毕竟是南美啊，怎么着也得3万左右，
三万也还可以，
也还行。
对，
我们火车节还4万呢
啊！
我们那是4-5年前了，
对，
就跑地球另一边去了。
这3万块钱包那个什么最牛逼那餐厅那饭吗？
对他老婆那句就
我可以包含给你约上，但是餐费咱自己付，因为约上都是很
难，挺
难的，
全世界第一啊！
对，那个的平均预约的时间是4到6个月，你得提前4到6个月去约那个餐厅。
是先付款还是后？
拿信用卡先去约，但是很多时候你从网上约或打电话约都会很难。但我们会有些关系帮你去约上那个座，餐费自理，
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
对对，
不是我那意思，后付款什么给他放根头发什么的。
咱几个人可以拼一个，
拼根头发，
不是
不是
拼一顿，然后
套餐。
不是一
套，他一人
一
套一
个位子。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十二道的，你
来一口，我来一口，你来一口，我来一口。
头三个凉菜你先吃，
对，
不是你几个人进去就得点几套。
对啊，
你不可能坐十二个人，我来一套，
四个人占一桌，
你吃一口再递
出来，出来是吧？
咱那老外看咱那脸都一样，你知道吗？
这有点像那个上海宝格丽名媛拼套房那个。
对对对对。
太惨了，
这可能不行，那
从北京，假设从北京到那边的机票得多少钱？
嗯，北京的机票刚才说法航或者是和航，便宜的时候12000，经济舱，咱想是飞30个小时啊，
对，
往返。往返一共60个小时，12000还可以。
和航不错，和航吃的什么的，那个设施什么都挺好的。
是啊，对
对，就是和航它转机时候容易把行李拉到那个之前，我反正我赶上过一回。
哎，这是哎，这确实是和航可能拉行李的事儿会有，和航可能稍微好一些。
嗯，
和航可以坐的公务舱，公务舱送个小瓷房子。
但是你拉行李有一点好，你不用自己拿了，他过两天他给你寄家去，
寄北京啊。
对他寄家去啊，
那我到当地还得用呢。
不是，他就一般是回来的时候，
一般回来的时候，那我去的时候
中途不给你啊？
中途不给啊？他直挂的呀、啊！
我操，那还不递俄航？中途就不需要取行李了，直接给你递到利马，就是行李在北京拜拜，然后在利马见。 对啊，你得填一单子，你在那住哪，人给你
对啊
递到你酒店。
他是回程丢，
回程的时候丢，
哦、
他不是去程。
嗨，我以为你去程的时候直接行李就没住北京了。
行，这20000多啊，这团。
对，也可以
20000多。
我刚不是自砍了10000
啊？怎么20000多？
不是，
我说3万左右，
还有飞呢，
20000大几啊？20000大几
啊？
加上飞10000多，
加上飞10000多，
就3万。
我咋这么一会儿？3万多包飞了？
哎，包了包堆儿。
对，
哎，
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是包含机票的是吧？
不包机票，
不含机票
啊？包机票，3万多包机票
啊？那差不多不到4万吧。
让两毛去两毛，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让两毛去两毛，
没法做人了，真的是
绕去了啊！咱这有点像带脚本直播的那种
啊！
咱
掌柜的别让了，脚本赔了再让
的，
划线价，
我们这真没脚本啊，就是确实是现场的在谈实。
苗老师已经不说话了，
实在的价格，
浑身是汗的。
哎呦，你觉得这真是旅做旅游的，真是不一样。你想咱们今儿这期节目，你要咱们你做点攻略能做成这样啊？ 对吧？人家这是15年的浓缩的
吃过
酱啊，对吧？
咱一个人聊北京，你也聊不出这么多东西，
聊不出来，
对吧？
啊，顶多豆汁卤煮。
嗯、
聊北京就聊聊 Radio 呗，还能聊什么呀？
真
广告痕迹太严重。
这经历确实不一样，
是
啊，站在这个15年浓缩的角度，哎，给我们挤出这么、
嗯、
咬着后槽牙挤了这么4条线。哎，山西
不是
啊？对，山西啊，
哎，
还有
西藏
，西藏的转山，
嗯，
然后
伊朗
的这叫什么？1001夜之行，
嗯，
包括这个秘鲁的秘境美食加这个印加文化之旅，
好家伙，
我天哪！
从低到高
，风险游人。如果你这再选不出来想去哪个团，
那就真没办法了，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咱刚才私下聊，是吧？未来以后还没准再聊聊俄罗斯开坦克，
哎，
可以。
怎么哪危险往哪去啊？对吧？俄乌战争你想掺和？
未来，就去伊朗俄，
战地之旅。
这也挺牛逼的，
签了投名状、生死状，这得挺好，
挺好啊。那这期时间也是超长的一期啊，
嗯、
啊，反正去不去都并不重要。
不，你光听一遍就长知识了。
对，你听完之后，你感觉就跟着
是吧？
跟着宋老师，跟着这个喵大圣走了一趟的那种感觉，身临其境，
嗯、
对吧？云里雾里，
是
吧？
对，
好玩有趣，
嗯，
这个这么多年没旅游了。我觉得第一次可以考虑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
也该出去了。
跟对的，跟对的人去对的地方，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向导、
嗯、
专业的服务，
嗯，
价格还有竞争力。你说说，你有什么理由？
都是专业的导游啊，
是不是？
嗯，
在后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去的城市，然后咱们可能，比如说如果觉得你有兴趣，咱们就拉一个团，拉一个群，
嗯、
聊着聊着，大家一碰时间一凑价格，哎，一起再逼一逼，对吧？
还逼
我，饶两毛去两毛
啊，
是不是？
要不你饶一景点也行，
饶个景点送个餐，是不是？咱们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对对对，
这17层咱俩跳下去，
岂不美哉？
跳楼价了，跳楼价了。
好，那这期节目也非常的丰富啊。
嗯，
谢谢宋老师，谢谢这个苗大圣的支持啊。
对，
哎呀，谢谢，
被我们逼的逼的也够难受啊。这个中青旅大品牌啊，
对，肯定没毛病。
对，行，那节目的最后呢，老规矩，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哎，第一个好朋友叫吕春云，来自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的朋友，一个双飞娟没有留言。
哎呀，干杯利落脆，
春云呀，
春雷春能
阿云，
春云，
感谢，
不乖撒呀，
谢
谢吕春云啊，下一个好朋友叫谢芷烟。深圳的朋友挨着啊，
阿烟，
够诗意的啊，这俩名字都，
留言
春云下边应该是什么黑土，
纸烟啊，来北京旅游，顺便打卡 Radio， 本来只是想支持一下，没想到碰上了大长老师在，爱人拘谨打招呼合影之后落荒而逃，
嚯，
然后忘记付款，
呵，
走到地铁站才发现，哈哈哈，太窘迫了，吃的少，赶紧来捐一个，感谢哥哥们的陪伴，未来一起加油。姑娘特别逗，她是走之前就半天在那俩，她跟一个好朋友来了，俩人在那坐半天，然后我说这是不是听了，我看她也不看我，我说可能不是啊，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客人又会多起来了，
对。
走了，到门口了，穿好衣服了，穿戴整齐了。大长老师，我说，我说你是听友啊？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不好意思。然后就照了张照片，然后
去爱了这个，
俩人就走了。走了之后，那个小鱼跟我说没结账呢。我说吃多少？啊，你说你没吃？我说那算了。人一会儿回来把账结了。
哦，
哎，讲究，
感谢，
谢谢纸烟啊
啊！下回早点跟我们打招呼啊！
是，这很多朋友也可以理解啊。
我们多提醒你结账。
下一个好朋友 Jenny， 北京朝阳区的朋友，留言23年快过完了，给哥哥们捐款了，感觉哥哥们全职搞电台后，电台更有活力了，人也更精神了。希望三好越来越好，对得起哥几个的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新的一年，希望我们的工作也能出现转机，希望一切都好，盼望着，爱你们，爱三好，双飞君，
感谢，
说的真好，
盼望着，
确实精神了，
盼望着是一什么？
春来了，
课文是吧？
对对对，
谢谢 Jenny，
嫩嫩的，绿绿的，是不是？
有嫩嫩的吗？
有啊，
听着，
还不是仨字仨字的吧？是吧？
来了啊，下一个好朋友乐多，哎，河南省郑州市的朋友，留言，上个月捐了，居然忘记留言，
你看看，
听三好六七年了，陪伴了我很多路上和睡前的时光，今年10月份工作裸辞，然后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焦虑找工作的生活，当时默默许愿，拿到满意的 offer 就来捐款，现在我在北京地铁上，明天就要入职新公司了。来还自己许下的愿，希望以后越来越好。真爱娟
哦，那这都上了几个月班了
啊，恭喜吧！
哥说这工作裸辞，我是刚想接，赶紧报我们那团啊，
来间隔年是吧？谢谢乐多啊，
谢谢，
希望在北京的工作一切顺利。下一个朋友叫银盒子，北京朝阳的朋友，
银盒子，
对，就是那个金银的银，盒子的盒子。听了好多年了，私房课公播都听，不喜欢脱轨系列，最喜欢见鬼系列，还有摸象、围炉夜话等等等等奇奇妙妙的故事系列，希望可以出更多相关私房课。真爱娟，
哟，还有不喜欢脱轨的呢？
有的是，
很多，
这个有的是，但是喜欢摸象和围炉夜话的
屈指可数，
只能说稍微小众了一点。
然后说这盒子这品味啊，
还是不错的，
与众不同
啊。
谢谢盒子的支持。
是
下一个朋友阿刚，淄博市的朋友，
哟，
淄博烧烤，
留
言关注三好不久，特别喜欢，希望三好各位老师各位哥哥心想事成，事事如意，也祝前男友王老师，
阿刚是女的，
哎，祝前男友王老师倒霉30年，
哎呦
呵，爱你们哟，双飞君，
这人挺分裂，
咒前男友这，
这得多恨呐！
阿刚
啊、嗯，这个淄博的阿刚祝前男友倒霉30年啊，
祝你梦想成真。
前男友王老师，
王老师，王老师，如果也是咱听友的话呀，
完了，你反照一个，
哎、啊，你这个
你得加倍啊，
这是什么捐？
哟，这真爱捐。
你看，你只要一说被捐
啊，他60年，
我操，换边。不是，王老师，如果你捐个这个。
双飞
啊，甚至是土豪的、
啊
你可以破这个咒
哦，
破就行了。
对，你就不，你要是捐2个土豪捐呢？
又回头又有人说咱们电台逼人捐款，要么用这绑架别人。
但要破了以后啊，你要
怎么
还想？
还他妈说这事儿、啊？
要跟这掐起来了呗，反正就是。
哎，开玩笑，开玩笑，
谢谢啊。
哎，但是阿刚，如果你你想让他破不了，
你跟我去旅游去，
砸一个是吧？瓷实点。
下一个好朋友叫裸睡王，
哇、嗯、
这是不是王老师？
来破来了啊！
但是这是北京的、门头沟的朋友啊，
异地恋这
是，那安排。
王老师说什么？王老师
两个双飞卷，
你看看，
破了，
王老师。
王老师没留言
啊，
人狠话不多呀。
王老师就留一个字破。
谢谢裸睡王啊，
谢
谢
裸睡王。
哎，再念两个啊，下一个好朋友叫 Kokolo，KOKOLO， 海淀的朋友留言，非常感谢三号陪伴了我整个大学4年画画和建模的漫长时光。
哦，
好消息是，今年刚毕业就入职了 China Daily， 做平面设计。
哎、
中国日报，
可以啊、
嗯！终于摆脱了长时间的焦虑和迷茫，也终于有资本支持哥哥们了。
你看，
哎，
真好。
括号，
这还是拿外资支持咱们的。
嗯嗯。China Daily 是
中国
企啊，
拿反正那个字儿是外文嘛
啊、嗯哦，我
是给外国人看的。
那我孤陋寡闻。
嗯，之前小明老师非说等我工作了才可以捐。括号完啊。另外，男朋友也没换，还是你看是不是见过呀？还是2-3年前一块儿去见面会那个不爱说话的。
哦，来过，俩人都骑摩托，
是吗？
啊、
哦，你这印象真好哎，记性可以啊、嗯。
那绝对不是因为摩托记住的。
就反正那个男朋友当时染一黄头发，我记得、
哦、是吧？嗯，其实北新桥三里屯我们都常去，有机会一定克服社恐去店里坐坐。祝三好越来越好，双飞娟、
嗯，欢迎欢迎、嗯、欢迎，随时光临啊！
是，
嗯，这都见过了还设什么恐啊？
对啊，
是这不是怕咱们没认出来吗？可能有这个顾虑啊。嗯、最后一个朋友叫 Sean 胡子，河北天津市河北区的朋友。留言听了哥几个好几年了啊，朋友介绍从国宴那期开始的，之后一直追私房客和公播，特别喜欢你们聊天的氛围，像我以前一样，特别希望能介绍我哥给你们录一期三号人生，他的人生经历太精彩了，
我操，
来
可以啊，
从天津木村拓哉到上海黄秋生，从一个浮躁的潮男到一个躁动的中年酒馆大叔，怎么跟我们这个有点像啊，我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帮你们联系搭桥。最后感谢哥哥们的陪伴，谢谢真爱娟，
联系联系吧。嗯、
天津木村拓哉，啊是北京金城武，反正倒是有一号。
咱们这是北京红豆，他愣告诉自己，人家是木村拓哉和黄秋生，他告诉跟他挺像，你说
我是摆的弯杨坤。
哇，那你真够看自己，
他妈拿不出手去了。这地儿，这人都有点捉襟见肘，有点。好吧，
那个最后我打一小广告啊，4月20号、21号啊，491空间有活动，是我们的好朋友 DDR 跟491空间合办
啊。
喜欢摩托车的，喜欢复古服饰的，
都可以来啊，
哎，都可以来玩啊。
嗯，491空间啊，
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也在啊。
21号是吧？
对，
20、21两天，
20、21啊，
骑着摩托去啊，
好日子，好日子，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去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三好 radio， 三好就是三好的汉语拼音 ，radio 就是 RADIO。这个刚更了一期见鬼啊，可
28，
抓紧听吧，
非常精彩的一期啊。
嗯，我们还有这个微博搜索三好坏男孩，这个。短视频平台还有微信视频号同样搜索三好坏男孩，
对、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天涯海角见吧。
嗯，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